各位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后互联网时代的乱谈啊！今天照例在周末，有我跟我们老庄，
哎，大家好。
啊，还有王老师，
哎，大家
啊，
好。
跟大家一起来聊聊天。在开始今天节目之前，我们先有一个重要通知啊，就是我们的周年庆又快到了，这我们节目已经马上就满3周岁了。那
对。
跟去年类似啊，我们今年周年庆会有2个活动，一个活动呢会在线上，一个活动会在线下。那线上呢，我们惯例啊，就是通过腾讯会议啊，在线上搞一个我们跟听友的问答的一个互动。线下呢，是去年我们才开始尝试的，就在上海搞一个小规模的聚会啊，有条件到上海的朋友，我们可以线下见见面，坐在一起。喝喝茶，聊聊天儿啊，时间呢基本上都会在3月初啊，3月的第一个周末和第二个周末的某个时间来做这两场活动。所以呢，伴随着今天我们这个节目发出的时候，我们的节目说明里会有一条链接，那个就是报名的链接。对这2个活动有兴趣的听友，请务必要点一下那个链接去答一下那个问卷，就是你想参加线上的，你就说你想参加线上的。然后有3个时间点给你选，你更希望在哪一个？啊，线下也是一样，会根据回收的数据呢来最后决定具体的时间，所以这个很重要啊！啊，请大家务必要去看一下这个节目的说明。我们节目的说明会在我们这个节目的概要的文字里面，你在 B 站也好，小宇宙也好，或者你用任何 Podcast 的工具，其实都可以看到的啊。好的，那。这个通知完了，我们就开始今天的话题。今天话题还挺多，还有我们2月份的荐书啊，所以我们赶紧开始。首先有几个最近的新闻的点评啊。第一个事儿，我们想说一说俄乌战争的走向，这个是我们临时加进来的话题啊，因为它就发生在昨天，昨
是。
天和前天发生了很重要的里程碑式的事件。Trump 在他竞选的时候。一直鼓吹说，我上任之后24小时解决俄乌战争，是吧？但是上任之后他提都不提这事儿了，大家觉得他可能知道这事儿有难度，所以他也在做准备。那很明显，他觉得他准备好了，所以前两天他跟俄罗斯的普京总统通了一个电话，大概有1个半小时。电话通完之后，他自己立刻就很兴奋的去他的那个 Truth Social 上面就发了一长串的东西。说啊，我跟普京谈得很好啊，我们已经有方向了，我们有很多共识。哎，我这里去通知泽连斯基，我们谈了啥？当然，后来克里姆林宫的发言人也出来说了一段话啊，就是首先确认了这个电话通话是存在的，确实聊了啊，也谈了说，哎，我们现在已经开始着手商谈，我们要怎么准备这样的一个谈判。那现在呢？从各方面透露出来的一些信息，我们可以简单跟大家汇总一下。首先是 Trump 和他的最主要的幕僚，包括他的国防部长，还有他的副总统，都讲了类似的话。这几句话是非常重要的啊。最重要的点就是说，第一，乌克兰要加入北约是不现实的，这是很重要的一句话。第二句话说，乌克
天
兰
哪！
要回到2022年以前的领土，也是不现实的。这2个东西啊，就涉及到我们之前曾经多次聊过俄乌战争的关键点在哪里。我们要了解战争的双方，他们对结束战争所设定的条件或者期待是什么。俄罗斯是非常简单的，他第一要彻底杜绝乌克兰加入北约的可能性，啊，这是重中之重。第二，他已经打下来的领土，他要还回去，在国内是很难交代的，他必须得有足够好的其他东西来交换。才有可能在这方面做出让步，否则他打下来就是他的了，这他不可能退，这是俄罗斯的历史秉性就是这样的，否则国内会也就很沸腾啊，这个会影响普子的声望，甚至有可能他的执政合法性都会被影响，所以这2点我觉得是重中之重，就是第一，乌克兰绝对不能加入北约，这个是没得谈的，第二，已经打下领土，主要是乌东的那几个州。它是很难让出来的，这是俄罗斯这方的底线。那乌克兰的底线是什么呢？它最重要的底线是它要寻求安全保障，就它需要有一条路径，让它以后不会随便再被俄罗斯打。 这是他的重中之重，所以他以前谋求要加入北约什么的，都是为这个原因。他一直很怕他被俄罗斯打，尤其是当他选择站在俄罗斯的对立面的时候，他非常怕俄罗斯打他，所以他要加入北约。那这个问题怎么解决？假设我们同意说，哎，这个照顾俄罗斯的需求，他就不能加入北约的话，那么怎么给他提供一个安全保证？俄罗斯愿意出面说，只要你不加入北约，我就绝对不会怎么怎么样，我跟你缔结一个100年的互不侵犯条约，还是怎么样？这反正总之这个问题最后得有一个答案。那第二个乌克兰诉求就是说，他希望收回他的领土，那这个也是跟俄罗斯直接矛盾的冲突的。所以现在的问题就是，从 Trump 和他的核心助手的表态来看，很像是要牺牲乌克兰来换取这个地方的和平，或者说是停战。啊，这个事情你们怎么看？
我还在网上看到一些别的说法嘛，有挺新的说法，就是这个啊，这个往我们原来还支持特朗普，你当初竞选说了要结束俄乌战争，然后现在没想到我看错你了，你结
这
束，
一看就是乌粉是吧？
对，结束俄乌战争的办法竟然就是把乌克兰卖了，然后我再也不能信了。然后，
对。
其实，在网上还有一个帖子很有意思，就是有人翻出来当年的香港的人接受采访的时候，在那里哭，说：“哎呀，我们香港要能够像乌克兰这样就幸运了，什么什么的。”那个时候是乌克兰刚刚开打，然后很多欧洲国家都在支持乌克兰的时候，然后就有人翻出老帖来嘲讽，当年你想你像乌克兰那样。反正有很多嘲讽，但是说实话，我因为之前还听到一些新闻嘛，就是说什么，美国说要拿这个乌克兰的稀土矿，这件事情现在有下文吗？
这个事情的下文是这样的：Trump 说我要给俄乌带来和平。但是，乌克兰欠我们的钱必须要还，因为美国援助乌克兰理论上不是白给的，是贷款啊，就是我贷给你款，然后你拿这个款来买我的武器去打仗，这是美国一贯的军援的套路和模式。美国白给的是非常罕见的，比如给以色列可能白给，其他的包括像二战时期，美国当时。在自己亲自诺曼底登陆之后开始打德国之前，他都是通过一个所谓的租借法案。这个租借法案赋予当时的总统，就小罗斯福，几乎无上限的权力去援助欧洲的盟军。但援助的方式是什么呢？是租借。所以当时的英法什么的都欠了美国一屁股债啊，这些债很多是到什么90年代甚至00年代才还清的。所以他说乌克兰欠的这些钱必须要还，有多少钱呢？他说大概3000亿到5000亿美金。那显然乌克兰没钱还嘛，那哪来这么多钱还？好，那你就用你的资源和物质来换吧。所以他提的是这么一个观点。这个事情的后续就是他已经派了他的财政部长，啊，刚任命的，去乌克兰盘点，就是 就你家当还有多少钱能还这些账，啊。所以很奇怪啊，他上台之后派到乌克兰去的第一个人，不是安全方面的，不是外交方面的，不是国防方面的，是一个财务的财政部长，就是去盘乌克兰还有多少家当可以抵押给美国。
而且泽连斯基好像都已经是认这个事情了，对吧？就是说
他
愿
不认
意
也没
和
办法。
美国怎么协同开发什么的。
他不认也没用啊，但是他明确的讲了，他说。到我们手上的没那么多，他说到我们手上只有大概700亿，这里面就有巨大的差距，对吧？700亿跟几千亿，这个差距太大了，所以要对账啊。这个也让我联想起历史上的一个著名的案例啊，就是当时的美国杜鲁门总统蒋介石的之间的纠葛。那个时候国共内战已经打得差不多了，国民党不太行了，美国人就开始说国民党全是腐败分子，把我们给他的钱全贪了。然后要来查账啊，说到底贪了多少钱？这个是美国要放弃他的所谓盟友之前的一个必有的上场式啊，就是我准备撤了，我现在盘一下，我还可以从这里捞多少钱啊？
顺便还能从道义上谴责一把，你们都是贪污腐败，
对，
对吧？
就是你们 败给共产党不是因为我美国人不行，是因为我们给你的钱你没好好用，是你们太无能了，不然的话我资助的败了，这怎么说啊这事儿？所以
果
呢，
然很体面。
对，就是面子里子都要啊，美帝还是非常的精打细算。所以上次我在我们听友群里面就开玩笑说，难道俄乌这个走向就是新时代的慕尼黑协定吗？从欧洲视角来看。我后面今天我会推荐一本书啊，会讲这些事情，我站在中国视角的一些观察。但是站在欧洲视角的话呢，真的有点像慕尼黑协定，就是现在欧洲的共主其实是美国嘛，啊，就像当年二战前欧洲的共主是英法，而且以英国为主。那个时候他们慕尼黑协定牺牲了捷克斯洛伐克，那这一次呢就准备美俄直接谈判，他们准备就丢开乌克兰和欧盟啊。
又
你
来了。
欧洲、欧盟不用想，没你事儿啊。乌克兰也没你事儿，你们都一边待着，我们谈出来之后告诉你结果就行了，你就执行就完了。这跟当年张伯伦飞到慕尼黑去跟希特勒谈判，捷克斯洛伐克自己都在一边待着，谈完之后把捷克斯洛伐克人叫过来，这是我们的结果，你执行吧。而且是由英国告他们去执行，都不是希特勒出面。这次会不会也走出这样的一个就非常残酷的一个结果啊？我们可以拭目以待。现在有一个传闻啊，就是这个周末在德国慕尼黑在开一个慕安会啊，慕尼黑安全会议啊，又是慕尼黑啊。那这个会上面呢，现在有一个传闻说，美国的副总统 J.D. Vance 会发表一个很重要的声明，就是美国要从欧洲撤出相当多的一部分军队，这是美媒报道的。而这个事情呢，显然对欧洲的打击会是非常巨大。进行当中，大家可以继续关注啊，接下来的美俄欧之间的博弈，而这个里面我们扮演什么角色，东大扮演什么角色，也会非常的有意思。俄罗斯那边的媒体有一个很有意思的传闻，说中国已经私底下跟美国人说了，说如果美俄要举行峰会的话，可以到北京来开。但是 Trump 比较喜欢沙特啊，他提的建议是到沙特去开，但是这个沙特我觉得普京不一定会喜欢。好，这个就先说这些。啊，第二个点评，我们来谈谈哪吒。上周我们节目的时候，哪吒刚刚是拿下了影史单一市场的票房冠军，然后就开始了慢慢的爬塔之路啊，有一个巨大的塔，这个塔就是全球票房的所有的电影的一个排行榜。
排行榜，
嗯，我们之前也介绍过，在这个排行榜上排第一的是《阿凡达》。它是29点几，将近30亿美金，也就是200多亿人民币。这个要爬上去是比较难的，但是呢，它下面到5到10名其实还好啊，100多亿人民币。所以哪吒就从当时60亿开始，爬到现在啊，前两天已经超过了100亿人民币，现在已经这个周末应该可以到115以上。然后另外有一个很重要的里程碑啊，就是124亿人民币。达到这个数的话呢，它就会成为影史上票房最高的动画片电影。目前这个纪录的保持者是《头脑特工队》啊，《Inside Out 2》，它的纪录是123点几亿人民币。这个数我觉得超过应该是完全没有难度，应该在下周会发生这件事情。这样就意味着哪吒以中国一个市场的收入就实现了全球票房的动画片的第一名。做到这一点的时候呢，它就会成为影史不分类型的电影的第八位。有人预测最后它应该可以到前5，甚至有人预测到前3啊，这个都有可能。但是反正我个人吧，只要它打败《头脑特工队二》，因为这部片子实在是不怎么样，它爬在动画片第一的位置上，实在是德不配位啊，需要干下来。只要达到这一步，后面爬多高是多高啊，我都很开心了，没有问题。另一个呢，就是哪吒在这个周末啊，从昨天开始就已经在全球的其他的一些地区开始上映。2月13号在大洋洲，然后2月14号就是昨天在北美。这个出海呢，我们看到的数据啊，比之前，比如说前年《流浪地球二》的出海要好很多。北美的市场是这样啊，北美大概有差不多1万家影院。屏幕呢，大概有4万多块，作为对比，中国的屏幕大概有8万多块啊。 那北美以中国1/4的人口，有中国一半那么多的荧幕的数量，说明他们这个还真的是很厉害，就消费能力是比较强的。好，那这4万多块屏幕里面，当年球二去出海上映的时候，大概分了多少呢？大概几十块，不到100块屏幕啊，这个你就可想而知它的这个比例有多么的低啊。那这一次确实有进步，据说是在第一批票很快就抢光的情况下，那很多在北美的留学生啊、华侨啊，就向各个院线打电话说：“你们赶紧加排呀！”啊，据说后面就不断的增加一些场次。那现在已经有大概800多块屏幕在播《哪吒二》，这个是《美国队长四》同步上映的情况下还给了这么多，我觉得已经算是相当不错的一个条件了。但仍然就还是少啊，还是太少了。按照现在这个估算的话呢，首周应该会超过1000万美金。第一周从周四周五周六周日这4天，应该会超过1000万美金。那已经算是我们的电影出海的一个比较好的成绩了。那关于哪吒出海这件事情呢，我们想稍微聊几句啊，就是我看到国内有很多不同的观点，比如有人说这个出海成绩为什么这么弱，是不是说明我们的作品仍然还是不具备所谓的国际竞争力？那不具备国际竞争力的话，到底什么原因呢？是文化上不兼容啊，我们这一套东西不符合西方的审美，或者是他们难以理解，还是说我们的品质还是没有达到国际水平，只能在国内嗨？这是一种观点啊。另一种观点就是说，压根儿不用考虑出海，我们自己喜欢就行了，不用管老外怎么看啊，我们已经很优秀了，他们偏见不管他。这两个都比较极端的观点。还有其他的各种各样的观点，你们是怎么看这件事情呢？
我其实比较偏向于后面那种，
就是无所谓，管你呢。
倒不至于无所谓。我们这个角度来看啊，其实中国人一直对于老外喜欢中国的文化非常的开心，就但凡来个老外出来说一句你好之类的，我们就会很高兴说，说啊，他居然来开始懂我们说中文了。不管他说的有多烂，我们都会说啊，你中文说的真好啊。就再下一步就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了，反正就是这种感觉。也就是说，只要有任何的老外对我们中国的任何的文化表示出一点兴趣，我们都会很高兴。所以这个事情其实是刻在我们的这种好客呀，又同时又就是什么呢？就是类似于就是中国原来的华夷之辩一直是这样说的，就入中国则华夷。就入中国则华夏，你只要接受中国文化，就认你是华夏人。但如果你不接受中国文化，跟你血缘没关系，你就是敌夷敌，对吧？是这个逻辑。但是我们现在来反省这件事情，我觉得老外之所以会对你的中国文化感兴趣，或者说甚至是喜爱、想学习，本质上来说还是你有多少闪光点会让他们对你的中国感兴趣，然后进而想有更多的了解，这是一个综合性的事情，而不体现在一部两部作品上。所以我的感觉就是说，现在有越来越多的老外对中国感兴趣，然后想要尝试来了解中国的文化，了解中国的电影，了解中国的艺术品，了解什么什么东西，那是因为综合性的国力提升，然后他们自然就会来了解。反之，你要是做一部要特别特别好的作品，然后希望在全世界范围内获得影响，其实我们就说中国原来就是早期的中国动画多好，我们去看中国动画影史上面的那些特别好的什么水墨动画，最开始的哪吒闹海也是非常好的动画，但是没有出去，出去别人也不理解你，也不打算，根本就不打算来了解。因为你的整个国力不值得他们来感兴趣，所以我反过来就是说，老外喜欢我们东西很好，我们很高兴，但是不用太在意，该喜欢的时候他们早晚会喜欢，该有兴趣他们早晚会来认认真真的感兴趣，甚至该学中文的时候他们就得开始学中文了，如果不好好学中文，他们很多东西就不懂了，这个时候他们自然会来学，我是这样想。
就是可以对这个事情淡薄一点。 就是这是一个水到渠成的事情。
对，
但是我是这样看啊，
嗯，
就是很多事儿啊，它是需要去塑造的。就比如说我们在看一部好莱坞的大片，或者什么日本的经典的动画片，或者什么之内啊，它里面很多东西其实我们也不了解，因为跟我们的本源的文明没有太大关系。啊，很多是北欧的文化、基督教的文化，还有西方的一些著名的神话或什么之类的这样的一些文化，那我们就会去啃这些背景啊。我们看《哈利波特》、看《指环王》，还有很多游戏呢，更是这样的。那问题是我们为什么会去研究它呢？其实是因为它在剧情、在效果、在声光动影的呈现上，就是看上去很好。这个事儿其实冯骥讲过一句话。他说他们做《黑神话：悟空》的时候，没有考虑太多的中国文化出海这样的问题。他就是第一，我选一个中国的故事，因为我们擅长，我们理解深刻；第二，先把这个文化的事情搁一边儿。我们在这个游戏本质上好不好玩，是先做出一个好的成果出来。他在所有的声光动影各方面都很棒，然后在游戏性、在动作游戏本身的核心特征上，做到一个上乘的标准，那么这个时候必然有人会喜欢玩这个过程。玩的过程当中，他会发现有些东西他不懂，那么他才有兴趣去看。如果他本身不好玩，那当然这些也就没了。我才懒得去研究什么一个不好玩的游戏的背景知识的。所以，当你的文化产品它的品质到达一定水准之后，那其实文化上的隔阂就不是问题。那如果你的品质不够的话，那所有东西都是问题，这个是我的一个大的背景的认知啊。好，那回到哪吒这件事情，它显然已经具备了，就是我刚才说的，它品质上已经肯定没问题了。我不客气的讲，就是在近几年，好莱坞也没有出过这种水准的动画片。就是客观的来讲，如果一个美国人不带偏见的看完了，他应该是一个高分的评价，这件事情实际上现在已经印证了，现在已经在美国上映2天了，在上映之前，有影评人打的分在 IMDB，就相当于美国的豆瓣上面给哪吒2开的分是8.1分，就是影评人打出来的分是8.1，那现在逐步的涨到了8.3，
可
那
以
这
啊，
个就是前2天第一批观影的观众，当然这里面很多华人啊，这个是要承认的。但至少大家普遍的感觉是好的，我看了基本上最低8分，大量的9分和10分，这就证明它的底子是没有问题的。那这个时候呢，文化的问题相对就小，尤其是像《哪吒二》这个，我觉得它的门槛真的比较低。你要完全的理解和共情《流浪地球二》的那整个剧情的那个 arc，其实还是有点门槛的，但哪吒真没啥门槛。比如一开始给这个哪吒重塑肉身的时候，不是有一个梗，就是搞了半天，最后说要不还是用回第一版吧。这个就是所有的打工人都会会心一笑，对吧？这不分中美的，美国的打工人一定也会有类似的感觉。只要他经历过甲方乙方，或者他跟老板去 argue 过自己的成果的话，都一定会有这个会心一笑。所以我认为说我们的作品出海会水土不服，这个本质上就是一个伪命题。因为好的作品，它基本上是世界性的，哪怕它有很强的特定民族、特定文明的特征，它也仍然是世界性的。因为只要你底子是好的，别人就会去研究，就会去了解你的那个独特的那部分东西，然后它就变成世界性的东西了。其实，在80、90年代，日本文化的出海就是这样做到的。很多欧美都出现了宅文化的爱好者，就是被那一轮日本的动漫游戏洗过来的。它品质足够高，然后呢，欧美自己当时又没有与之类似的东西，那自然就被洗掉了。这一波，我觉得可能我们现在已经站在了一个新的起点上，在后面会不断的有类似的东西出来，给大家这种惊喜，然后去产生影响力。去年有《黑神话：悟空》，今年开年有《DeepSeek》和《哪吒》，然后今年还会有一个影响力可能没这么高，但是也会 相当有话题度的，就是之前我们提过的那个《昭和美国物语》，那个就是针对美国和日本人做的，就是中国人刻板印象中的日本和美国。我真的非常期待到时候日本和美国的宅们会怎么看待这部游戏啊？
也很神奇啊，这种类型，这个赛道都很神奇，
非常独特。
对。
第二个就是说，我们有没有必要去努力的做出海这件事情？这个我认为是有的，就是其实这个效果跟小红书上对账是类似的。当哪吒二在美国去点燃了一部分人，不用很多啊，美国的1%的人口就可以了啊，300万。那如果有300万人次去看了这个电影，然后总体感觉是正面的，那么它会有传播效应。它传播的不是别的，就一点，就是中国人蛮正常的，而且中国人能做出好东西就行了。要知道的一个点是，美国人现在对中国的了解是多么的畸形，那个偏见或者说盲点多到你没办法吐槽的程度，长期以来的扭曲的媒体，使得绝大部分美国人心目当中，中国人还停留在大概60-70年以前的那个样子啊，一点不夸张，就是他们就是这么想的。这样的一些作品出去之后，大家就立刻会有不一样的感觉，那就会觉得说，哎，他们好像也挺正常的，跟我们差不多。只要有这种感受就可以了啊，所以我觉得这个还是很值得的。而且一直以来有一个大家的观点，就是说我们针对好莱坞的大片是毫无保留的去推广去排片啊，所以他在中国赚到了非常多的票房，经常是全球的1/3甚至更多啊。那我们的片子为什么出海就总是不顺呢？这里面到底环节卡在哪里？我们的推广当中哪些是技术性的问题，哪些是观念性的问题，哪些是要捅破最后的窗户纸的问题，甚至有一些是要去消解好莱坞的霸权的一些环节，这些我觉得不做你永远都不知道。但是你现在已经到这个份上了，你就必须要去做嘛，就要不断的这样一个跟头一跟头的翻过去，最后总有一天会达到一个质变。而如果前面大家说，哎，我们就关起来在中国卖也挺好，对吧？我单一市场就已经100多亿了，已经很牛逼了，确实是，但是这个不能代替你出去的那个过程，所以对出海这件事情呢，我们的观点啊，就还是不用有太高的期望值，但是希望他们能一步一个脚印的去把这些困难暴露出来，然后慢慢一个去解决。
我同意。
好，那第三个点评，我们想来聊一聊药品集采的这个事儿啊。这事儿其实发生了有一段时间了啊，起因是这春节前了，有人很正式的提出异议，这个异议主要指的是我们最近这些年所做的药品的集采。里面有相当多的仿制药，我们知道在药品这个市场上啊，它有原创的药品和仿制的药品两种，这里面概念很复杂，我们就不展开说了，但大概的意思就是说，原创的药是比较高级的，仿制的药呢，它原理上去参考了原创的那个药，配方什么都很类似，但是呢，通过自己的摸索做出来仿制的一个产品。那很明显仿制药会便宜很多，因为大量的常用的药品它的原创的药是国外的，需要进口，而仿制药呢是我们国内的药厂就可以生产的，它的成本会低非常多。那在药品集采的过程当中呢，我们的态度是非常明确的，就是希望能够在药效大抵相当的情况下尽量的降低成本，因为这些药是非常常用的，而且呢是进医保的啊，给全国老百姓省钱非常重要。我们的基数太大了啊，你一种药省一点点，那乘上那个可能的患者的量的话，它会非常大的一个数字。那么这个事情时间持续了几年，到今年终于爆发了，有人站出来说这个有问题。什么问题呢？是说这个仿制药的药效不行，明显的比进口的或者原创的药的这个药效有很大区别。说盲目的追求低价是不对的啊，是牺牲了患者的利益的。那这个问题出来之后呢，显然有关部门也是非常重视啊，他们就立刻成立了一个团队去调查这里面所反映的情况是不是真实存在。然后这个引起了很大的争议啊。现在看上去呢，虽然还没有正式的调查报告出来啊，但是相关的部门已经有人接受了一个正式的访谈， 有一份通稿啊，就是代表官方的正式回应的这样的一份通稿已经出来了，里面逐一的去反驳了之前的这些反对意见，表明在集采当中我们的药物的功效啊是经过一致性检测的，是有保证的。那么这个事情争到现在呢，我看在社会上的舆论啊有非常两极分化的情况，一派就认为集采基本上是没有问题的，对他的攻击主要是既得利益者、药企、药代，还有一些在医疗体系内部的利益攸关方啊，医生啊等等啊，这样甚至医院的一些领导，他们的利益受损，所以站出来反对。实际上没有这么回事。另一方呢，则有很多人在表述说，啊，我身边有什么什么人，他原来吃的进口药就怎么怎么样啊，现在改吃国产的替代品之后，就明显效果不好，等等等等。类似这样的争论每天都在发生，所以我们简单的想谈谈我们对这个事情的观点啊，你们两位怎么看这个事儿？
先说这个集采这个事情本身吧，等会再引申啊。因为上次是在群里面我也是发表了一个观点吧，简单的就是说，我们很多时候是怎么接受网络媒体的信息的？其实就是听到有人这么说，然后呢没办法去求证，所以呢我先存疑，这是一个很普通的态度。但是如果我听到了第二遍、第三遍、第四遍，怎么好像就这时候留下的印象就不是说我听到了第三遍或者我听到了四遍，不是的，我不会计数，而我会记住的是好像好多人都在这么说。这个时候我已经失去了一个数量的概念了，好像好多人都在这么说。然后再接下来就是搞不好这件事情还真的空穴来风未必无因嘛，那多半还是有问题。然后再假设啊，如果那些传播这些消息的人他们的说法是这事儿不能说太细你懂的。你想想看这个背后我真不能多说了，但是你知道的你自己去想。类似于就是说你就挑起了你的怀疑，但是又不需要你去求证的时候，你就已经种下了那个怀疑的因了。
对。
这个就是一个很怎么说很常见的一个例子。当然我还依然不是说这件事情不值得怀疑啊。我只是想说，如果真的怀疑，应该做的事情是要么你去求证，要么你就存疑，而不是模模糊糊的留下个印象说这事情多半还是有问题吧。这是一个简单评价啊。但是我们要再进一步的引申，就是说我们很多时候看网上的新闻，很多时候还是会跟我们自己的预设有关。就是如果这个新闻符合我的预期，我一般就不会去求证。但是有些新闻明显就是说我一听或者我一看就味道就不对，说不定我会去求证。但事实上不是说我的预期或者说我的前提假设通常都是对的。有可能就是说我也有一些偏见埋在那儿，有些问题我就不会去求证，我也就觉得对对对，这果然又再一步的印证了我之前的那些偏见。其实所谓的信息茧房是怎么来的呢？信息茧房就是你对于进一步能够印证你的那些自觉或者不自觉的偏见的信息不做求证，但只是增加了你的认同。我觉得这就是信息茧房产生的原因。所以自己对自己要有所警觉，就说这件事情真的不值得怀疑吗？或者说这件事情我真的不需要去求证吗？那么这个是就是所谓的后互联网时代，作为一个普通人要形成一种怎么样的素质，对吧？自我要求，这个是我们一直在讲的话题。
对，尤其是我们这个节目的听众啊，我个人认为啊，既然你都听我们这个节目了，那这方面得有点追求，否则也走不到一起来。
对，
我可以给大家建议，就是我个人目前采取的策略是这样的。首先，有些东西纯粹花边，我看了就看了，而且我不打算跟任何人聊这事儿。这种就是属于纯花边、纯吃瓜，那这种我就不会去求证，我也无所谓，因为我不打算跟人聊这事儿，不代表我的任何观点的。好，那只要是我打算跟人聊的，不论是我打算跟朋友聊，还是我打算在咱们节目里聊，总之是这种他不管我从哪里看到的东西，他最终要变成我的输出了，就是从我嘴里说出去的时候，那这种呢我通常都要去求证一下。 而且我个人的习惯啊，这是多年养成的一种反应了，就越是跟我主观意愿相吻合的，我越要仔细求证。这个就跟刚才老庄说这个有关。我当初倒并不是说信息茧房什么的，我有这个念头的时候还没有信息茧房这词儿呢。
对。
我当时念头很简单，就是我觉得如果我跟别人很笃定地说了一件事情，最后被证伪了，我非常的没有面子，所以我觉得这个我一定要把它敲实了。敲实之后有个好处，它就在你的脑子里面可以占一个位置了，它就成为一个你固有的东西了。啊，直到下一次它发生变化，你又把它更正，那是另外一回事了啊。至少在当下它是 OK 的，经过验证的结论，你就可以不用考虑很复杂的问题，就把它记住就完了。然后你就可以到处都可以去讲了。然后它是有比较坚实的根基的，不会被人挑出错来。你在这个基础之上再去做更复杂的立论，你就比较有信心。我个人的知识体系就是这样一点一点堆起来的。所以得到这样的好处之后呢，哎，我就慢慢的学会了，哎，这个是个好习惯，要坚持。就是当你要采纳的东西，或者对你来说，你主观上就很愿意它是对的，这种东西更要认真的去求证。当然人呐，他还是有弱点的，就是有的时候你一嗨，你一高兴，你一激动，可能没来得及求证，就赶紧把它转发出去了，这种情况也有啊。但是慢慢的就会变得少啊，我也犯这样的错误，现在也还会犯，但相对会少一些。所以我觉得，当你对一件事情感兴趣，你打算跟人聊的时候，那你最好对你准备输出的内容进行比较严肃的、严谨的验证。那集采这个事儿呢，我那天在我们听友的大群里面，我也说了我的观点。有的听友他其实也没有恶意，他就是身边看到听到的，他就把它转述出来了。那我就跟我们听友在群里面讲，我这个事情非常严肃啊，这是个很严重的指控。就如果这些说法是正确的，它底子里面实际上是在暗示集采整个体系有问题。它里面出现了重大的腐败或者是渎职，而这个事情是事关全中国人民的健康和医疗的，就是人民的民生里面啊，第一个是吃饱饭不要饿肚子，除了这个最基本的以外，就两个是最重要，教育和医疗，就这两个事情出问题，国家是会大乱的。那这个事情如果有这样的一个指控，或者说你认为它这里面有问题，甚至说哎呀这个事儿我们心里都清楚，这大家都不敢说而已，就这样的话的话。那实际上，它是暗示着这里面有不公，而且是被钳制的，不允许你去反驳的不公。那这个是非常严重的指控，我觉得这个是要很严肃去对待的。啊，这是我的第一个观点啊，这个事情很重要，大家最好是不要随意的去看待这件事情，甚至去发表一些自己其实没有把握的观点。这是第一。第二呢，跟刚才老王说的一样。就是我也不知道这个事情里面到底是不是真的有问题，这个很复杂而且很专业。比如刚才我们提到的药物一致性检测，它是个什么东西呢？就是集采的时候，各个厂家要往集采报你的药啊，这是像招标一样嘛。那么集采的这个招标方啊，他会要求所有的药厂，你要做一个一致性检测，然后给我一份正式的报告。这个报告我们是有专家去审的。好，所以这个一致性检测实际上是药厂自己去做，怎么做呢？就是你要找有可信度的医院或者研究机构，然后呢，找足够数量的案例，然后对同一个功效的不同的药做双盲的测试，这个偏差范围在一定之内，才认为，哎，这两个药它的药效是一致的，是这么一个非常严谨的技术性的过程。然后这个报告呢，要给到集采的采购的这个部门，以此为依据，你才能进入到这个评比的过程当中去。这个过程里面有没有可能出问题？有没有可能造假？当然有可能啦，对吧？这里面涉及到巨大的利益，但是这个毕竟它是很正式的，全部会留档的东西。如果你真的造假，也许一时通过了，后来被举报，然后被挖出来，然后被怎么样啊？那你可能是致命的打击，作为药厂可能就彻底的黑名单了。如果这过程当中涉及到相关的官员的话，可能至少是乌纱帽没了，可能还有刑事责任。所以这是很严谨的一套东西，它可能有漏洞，但是它是可追溯、可查的。那回过头来，如果你要反驳这个过程，那我认为你至少得拿出对等的一套证据， 或者证据链才行。比如你说，哎，这两个药它的药效有明显的差异，那你得做一个实验，证明这个差异在可允许的范围之外。这个结果跟当时所做的一致性检测不一致，那你来质疑那个一致性检测，我认为你就是合理的。如果你没有做这样的正式的检测，你只是说，哎呀，我家里人或者我认识的朋友说啊，或者我认识的医院的医生说，那这个我觉得，我虽然是外行啊，但我也认识不少医生朋友啊，就是医学这个东西，同一个药，同一种病，不同的病人，他情况就会不一样。所以你有的时候去看病啊，我医生给我开了药，回去吃了一个疗程没效，我又去找医生，医生说哦，这个药可能对你没效，我给你换一种药啊，再吃另外一种药可能就可以了，这很正常。所以有很多那种观点啊，我觉得他是你可能是真的，我也不是说这种案例他是在骗人，那倒也不至于，但是从统计学意义上它不具备去反驳集采当中药物一致性检测结论的那种分量。你如果要反驳这件事情，因为它是很重大的一个指控，你必须拿出相对等的证据，证据链才行。
对，我觉得现在类似这种事情还时不时的都会发生，而且呢，它的这种影响的效果我觉得也是一个很快就互联网嘛，就是很快就会去漫开的。对，那这里面其实还有一个就是缺失的，就是有一些相关部门甚至是一些那个主体方，对，尽快出来做一些澄清。对，我觉得这个也是，对，就是我们常说嘛，就是一些谣言呀走的都挺快的。对，如果有一些这种官方的一些声音，其实对于公众对一些事情的认知和辨识其实会更高。对，那当然像对我们这个节目，我觉得其实也是一个啊，能够给大家一种工具来去做这种信息上的一些辨识。
所以这个我觉得就是现在的一个很大的问题啊，就还是那句话，造谣成本太低，
对，
而辟谣会非常的难。比如集采这个事情，当时有人提出来的一个观点，就说了一堆的问题。然后后来不是刚才我提到了这个相关的采购的部门和药监的部门都做了一些调查，然后最近有一个正式的回应啊，这回应就提到有一些观点是站不住脚的，很明显，比如说有人说那个泻药不泻啊，就是说那个泻药啊吃了之后完全没反应，结果调查下来发现这一波采购的他们所认为有问题的那个泻药压根还没有开始下发，只是刚刚完成了采购，就还没有临床试呢，那你怎么能够这样下结论呢？但是问题是，这样的澄清性的文件出来之后，原来对那些反对意见疯狂传播的媒体，他不会去转载这个，他最多是把自己以前有问题的那个传播删掉，他不会去正式的登一个说，哎，我们之前报道的这个事情里面有误，他不会做这样的事情。那你说这个比例上就差别非常大了。就像我们以前说的，这个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就是大家都喜欢传这些坏事。
另外其实我还想说一个观察点，其实是我会把几件事情串起来说，就是 DeepSeek 火了之后，有很多黑 DeepSeek 的主要是国外嘛，国内厂商基本上没有被他们动到利益，哪怕是动到了利益呢，也最多就是开源了事，对吧？比如说百度最近也开源了。这个呢我觉得还挺好，但主要在黑的都是些国外厂商，以那种 OpenAI 啊那些人，反正暗戳戳的，或者是甚至是直接指控啊，就是说你的数据都从我那儿什么蒸馏去的。
还有偷芯片。
对对，类似于这种。这是黑的，是很简单，就是因为动到了他们的利益嘛。然后第二个被黑的呢，就是这个
哪吒。
哪吒为什么会被黑呢？其实我们也很容易理解，就是说之前的电影啊，你票房不好，你可以说大环境不行，经济不行，这两年不行啊，观众不行啊，这个看电影的人不行，都可以说，那所以嘛，大家都不好嘛。但是从哪吒二之后，你所有的这些理由都说不通。
是的，
但也没有理由去解释这件事情了。然后我们就可以看到好多好多，就是各种各样的角度去批评的。就是我其实很喜欢有一个APP 叫看理想，就我在平台、我在这个平台上听了无数的课程， 但是最近听到了一个，就是里面的影评人在评这个过年这个春节档的电影的时候，反正就说了一个很有意思的一个点，就是说哪吒那个不是真正的反抗啊，他看上去表面上是在反抗，而实际上还是在迎合主流叙事什么什么。嘿，我就奇怪了，我就在那个平台上就是留了一句话嘛，说是这个现在批评电影好简单啊，只要它票房足够好，你就可以说它迎合主流叙事，否则它票房怎么会好呢？
嗯，
这是一种，我是反问他。但其实我还想再问的一句是直接问那些电影人的，就说你们难道不追求高票房吗？
对，主流叙事有啥问题呢？
不是，我想说的是，如果你们真的懂如何迎合主流叙事的话，你们的票房怎么那么低呢？
对啊，
那说明你们还是不懂如何迎合嘛。
他们不屑于迎合，他们是这个观点。
不是，不屑都是装的。他要是能拿到100亿的票房，他巴不得去迎合，他迎合不来。这才是他们最痛恨的地方。我想迎合，但是我迎合不了，然后我只能在背后骂。所以我们能够看到的这种对于这种当红榨汁机的攻击啊，无论是对 DeepSeek 还是对哪吒，还是对某种集采的攻击，其实背后都是因为自己的利益受到损害啊。
用
到我的利益、
这个、是根本原因。
对呀、啊，我不出来拼命，我以后咋办啊？或者是阴阳两句，或者是直接攻击，或者甚至是在背后下黑手。其实我最近看到的一个更神奇的例子是啥呢？就是这个硅基流动，我们也是在节目里面推荐过好几次的硅基流动。最近硅基流动也被黑，而且这个利益链条是什么呢？就是首先有一个排行榜出来了，那个排行榜在评测国内多少家这个DeepSeek 服务，R1 的服务，满血 R1 的服务，反正就是评测。评测完了以后呢，硅基流动排倒数第一，这是一种攻击。还有一种攻击呢，就是在攻击这个硅基流动的这个赠币的制度，就是它不是每个人注册，然后我如果邀请一个朋友注册，就我的朋友拿14块，我也拿14块嘛。他就在说这个凡是在传播这种邀请码的人都像是当年抢盐的人，抢来的盐你们都吃不了的，什么什么的，反正就是这种攻击。到后面哎，突然就开始有正面的宣传出来，就某某厂商啊，他的服务在刚才说的那个排行榜上排名第一
啊，
所以他是最好的。
图穷匕现，
对喽。所以你看，这个攻击加这个贬低加这个污蔑，然后最后说哎，我是最好的。哎呀，这一套说到底还是利益啊，
商战。
就是商战，就但是这个商战呢，因为它时间隔得非常的短，就是第一篇文章发在这个公众号，第二篇文章发在那个公众号，第三篇哎就出来了，我们就看懂了。否则的话，它利益链稍微拖长一点，互联网又是没啥记忆的，很少有人同时能看到两三篇文章的，哎，这事情你就混过去了。
确实，我硅基流动现在那服务确实不是很稳定，但这个我觉得不能怪他，因为现在在国内啊，第三方部署 DeepSeek R1 的服务，我觉得基本上规律就是刚开始的时候还行，一旦传播开了就不行了。
对啊，
这个用户量太大了，就是换句话说，如果哪个服务标榜说我现在部署的 DeepSeek R1 反应非常快啊，非常流畅，那结论很简单，就是用你的人还不够多。一旦多了你就不太行了。然后集采这个其实也比较简单啊，这次甚至不惜动用某些地方政协委员这种级别的人出来去搞所谓的公车上书之类的事情，我觉得背后其实真的是有些厂商受到了巨大的经济上的损失。而且我猜想啊，这些既得利益者他也不是说我就想把集采废了，他也做不到啊。这个集采的这个事情是中央做了巨大的决心去做的一件事情，之前也有大量的调研，是一个战略性的决策，不可能推翻的基本上。所以他们的目的是啥呢？我猜想啊，非常简单，就是借助这样的一些舆情风波种下一个种子，然后到明年集采的时候这个种子就可以拿出来发芽了。就是你看 为了避免这样的一些舆情，你好歹也分一些份额给我们吧，给高价药也开一个路吧。
哎，
不要
这
把我们
说
搞得那么……
不，这个已经有线索的，我上次看到了
啊，是吧？
就是已经有另外的医生或者是院长说要让患者有自主选择权。
那
听懂
其
了
实，
吗？
其实选择权还是有的，只不过
不
就是
是，
说有一些
不
药
是，
不在
他
医
的
保
意
里，
思
你
是
花
说，
钱
首
嘛。
先他传播消息，然后呢，激起很多很多老百姓隐隐约约的怀疑，就是啊，这种集采药是不是有问题？然后呢，要让患者有自主选择权，患者主动提出我要用原研药，那
对，
当然要给啊，这
对，
口子不就出来了吗？
对。然后就利用我们的政府部门啊，一直以来维护社会稳定是很重要的一个指标，这样呢就可以逐步的影响集采。我觉得他们的目的就是这个，而这个目的呢，我现在觉得他们至少部分达到了，就这么回事。那真正吃亏的是谁呢？大家可以自己去判断。啊，所以这个事儿，从利益链条来分析可能更简单啊。好，那关于这个，反正我们也简单的就说说我们的一些观点和联想啊。下面我们来聊今天的主要的话题，就是上期节目我们也预告过了，我们想聊一聊新时代的开源。我们原来的标题叫人工智能时代的开源，后来想了想，到底啥叫人工智能时代啊？这个我们决定作为下周的话题。
可以，好，可以，
我们这成连续剧了啊！这
可以。
个到底啥叫人工智能时代？这个下周我们来聊。那今天我们聊聊新时代的开源。什么叫新时代的开源啊？这个是我们最近聊了这么多跟人工智能、跟开源有关的事情，然后也长期以来其实都在思考这个问题。现在我们觉得这个应该有把握去做一些结论性的表述了，所以今天我们来聊一聊我们心目当中的未来的开源到底是啥东西。我先说说我的一个基本的认知啊，然后我们可以讨论。首先，开源的本意啊，它是开放源代码嘛，对吧？Open source，这个 source 指的是 source code。但是我们现在最近这几年，人工智能里面的最主要的一个进展就是大语言模型啊，LLM。但是 LLM 它的开源，它跟以前我们讲的开源源代码不太是一回事。LLM 的开源基本上有这么几层啊，最基础的叫 Open Weight，就是开放权重，就是我已经训练好的网络，把整个网络的权重公开出来，你可以用。但是你想改，不知道怎么改，因为过程你不知道这个权重怎么训练出来的。这是第一重最基本的开源，就是 open weight 开放权重。再好一点的，我开放这个权重，同时我写一篇论文，告诉你我这个权重怎么训练出来的。然后这个论文呢，又有很多不同的写法，有写的很模模糊糊、玄妙的很的那种，你似有似无的知道它大概怎么做，但是一些关键细节你根本搞不清楚，你几乎无法重现。但也有论文写的很好、很 open 的，比如像这次 DeepSeek。他去年 V3 有一篇论文，这次 R1 又有一次论文，这两篇论文在业内都是广受好评，就大家拿着论文就能重现。里边会有若干细节，可能跟 DeepSeek 的做法会有区别，因为它没有完全公开里面的源代码，但是那个思维方式方法它是说了的。也就是说，你可以用自己的方式做一个函数就能做了。比如经典的例子啊，这个 DeepSeek R1 里面，它大量的使用了 reinforcement，就是这个强化学习。强化学习里面有一个重要的指标或者叫做部件，叫 reward function，就是奖励函数。什么叫奖励函数呢？就是你出个题给 AI 做，它做出来的结果，你手上没有标准答案，因为你这个题目是自动生成的，答案也不是标准答案，不是人工做的啊。那它怎么去判断你这个做的好不好，它给你打分？它有一套算法给你这个答案进行打分。如果这个分数很高，那视为是对 LM 的一个奖励，它就会继续加强往这个方向走。如果分数很低，说明你做的不好。比如在 R1 的训练当中，它会有几个重点的丢分项，比如你如果出现了多种不同语言的混杂的输出啊，扣分扣分，你这是很差的啊，就像拿个棍子敲它，它就会改。所以这个里面这个 reward function 非常重要啊，这个是没有公开的，他只说了他的思路啊，没有把代码给你看。但是这个思路已经很清晰了，别人就可以照做。 啊，这种就属于权重加论文，而且论文写的比较好的。还有一些呢是更进一步开放，它有权重，有论文，还把我当年用到的一些关键的数据集也开放了。还有更进一步的，就是把我一部分的训练代码也开放了。到今天为止，我还没有看到完全开放的，就是我把我所有用到的程序、所有用到的数据集以及我的思路、论文全都开放给你，目前还没有。所以我们会发现，在人工智能时代，这个所谓的 open source 跟我们以前理解的 open source 完全不一样。那是不是说这种新时代的 LM 的开源就没有意义呢？或者说我们要鄙视它啊？搬出 OSI 的多少条，说你这玩意儿异类，你不配称自己为开源，我们要这样去做吗？我个人的观点是不对的啊。我们不仅不能够把它踢出开源，我们反而要改变开源的定义来适应这种新的潮流。我个人的建议是这样，就是以后我们谈到开源的时候，我们的含义应该变得更广。所有的开放知识、开放能力，甚至开放平台、开放产品，都跟开源有某种共通之处。所以最后我考虑的一个结论就是说，本质上未来的开源或者开放，它代表着一种公共产品的供给。也就是说，是不是开放源代码不重要，我们开放了某些东西，然后让全人类都能够以很低廉的成本去构建和使用某些公共产品，那么这就跟开源的精神是一脉相承的。至于具体开什么，那就从实用角度来考虑就行了。只要能做到，绝大部分人能以很低的成本、很低的门槛去用到这些公共产品，那就是好的。甚至于，我们能编一个另外的词儿来表示这种新的开源吗？后来我想了想，我觉得也没必要。你可以继续叫 open source，但是你对这个 source 这个词进行重新的解释。source 不一定等于 source code，right？就是你可以是 source of knowledge、source of skill，对吧？你的知识、你的能力的源开出来了，代表你可以自己去建立这种能力，建立这种知识体系，那也是非常有价值的。而这种路径为什么重要？我们不是说啊，为了追求时髦啊，这些东西都很新，我们要把开源改改定义凑上去，不是，因为这个它会赢，这条路线最终会赢，它会代表我们人类进化的方向，所以它很重要。为什么它会赢呢？这个就是我以前我们非常著名的电影啊，《让子弹飞》。这个真的是可以申遗啊，就是非常的了不起，
对，
指导我们各种各样的生活和工作当中的想法。《让子弹飞》里面有个很重要的桥段，最后这个张麻子就是姜文啊，他最后怎么成功的爆破了当地的这个恶霸？他最后的方法是给俄城的所有老百姓发枪，就是当你一个小团队进入到一个霸权所控制的领域。光是你们这一小撮革命者手上有枪是不够的，你必须要让所有人手上都有枪，这样所有人的能力门槛就上升了，这样那个霸权所倚仗的各种各样的护城河啊，他想垄断那些东西啊，就垄断不了。这个跟你革命者手上少数人 hold 着枪是完全不一样的。如果革命者永远只是自己拿着枪，不肯交给人民的话，那么它会变成另外一种霸权，两边都想垄断这个有价值的武器，那你打不过现在的霸主，你也没有办法改变这个世界。这个东西不是我们简单的联想啊，这个其实大家仔细想一想，跟当年Richard Stallman 他们那批人开创所谓的 free software，就是自由软件运动的初衷是完全一致的。当时 Richard Stallman 他们为什么觉得我们要搞自由软件运动，而且觉得非常紧迫，不做不行了，要赶紧做。为什么？因为他们当时感受到了一种威胁，就是有可能少数的大企业、大公司、大资本会垄断编写与运行计算机软件的权利。那个时候，计算机硬件是专利的，不是开放的。然后编译器是专利的。很贵的，甚至好用的程序编辑器都没有， 也是专用的。他们担心再过一段时间，普通人就没有办法写程序、编译程序和运行程序了。你在计算机上运行的所有的东西都必须是大企业卖给你的。所以当时 Richard Stallman 他们那批人觉得这个事太可怕了啊，赛博朋克提前到来，所以他们要去对抗这样的一个趋势，所以才搞了 Free Software 啊，自由软件运动。所以你可以看那个 GNU 的组织，他们孵化的项目最开始三个项目，一个是一个 Assembler， 一个汇编器，就是你可以写汇编语言然后变成机器代码的，这保证了最基础的能力具备。第二个就是一个编译器 GCC 啊，著名的 GCC。GCC 刚出来的时候非常烂啊，跟当时英特尔的编译器相比完全就没法比，但是最后不断的发展到现在， GCC 已经没有问题了，而且还派生了其他的非常强大的开源的编译器。第三个就是一个写程序的编译器，就是著名的 Emacs。 这就是鉴于最早的三个软件。所以那一代的先驱者啊，我认为他们非常有远见啊，成功的阻止了大企业大资本把编写和运行计算机软件的权利垄断起来，甚至逼着最后微软这个恶势力的代表也加入了开源的行列，这个是他们的伟大的成就。但是今天我们面临一样的风险，就是差一点大企业大资本就要用他们的千亿美金什么 Stargate 就要垄断 AI 未来的发展和使用权了啊！但很幸运啊， DeepSeek等相关的企业一直坚持做开源的 LM， 并且现在看上去很有可能会阻击他们的这种行为。所以这种开放跟你是不是开放源代码关系不大，他就是愿意去提供这种公共产品，然后让所有的身上都有枪。另外再展开一点啊，就是好早以前其实我们国内的一些国际关系专家就已经在研究这个问题，就是在美国逐渐衰落，尤其是美国的几个帮手啊，欧洲、日本逐渐衰落的情况下，可以预见到会出现所谓的公共产品真空或者公共产品空缺。就八九十年代美国很强大的时候，它是无私的大量的向全世界输出公共产品的，互联网服务、计算机软件、文化相关的产品大量的输出到全世界，它也不求很多回报，他只求他软实力的上升就可以了。你们接受这些公共产品，然后认可我美利坚的伟大，所谓 Pax America， 美利坚治下的盛世，就是八九十年代他在不断的做这样的事情。后面他经济实力下降了啊，综合国力相对于以前没有那么巨大的优势的情况下，他就有点慢慢变小气了，他不愿意把这些最新最好的公共产品拿出来给所有人分享了，他担心这会使他的竞争对手成长得太快，他就开始收缩了。这个缩缩就导致世界上的公共产品变少了。那其实在过去十几年里面，我们的一个基本国策就是要逐步的去填补这个空白，由我们来输出公共产品。所以简单的说吧，就是为什么 DeepSeek 他敢于去开放他的很多技术细节，让大家可以很轻易的很低门槛的去复现，实际上代表了对自己的自信，就是我开放了，相当于我开放之后把对手拉到跟我同一个起点，我仍然相信这种情况下我还是能够跑在前面，或者至少不差，这是一种自信。而 OpenAI 为什么不敢开放呢？他就担心把别人拉到同一起跑线之后自己不能够继续领先，他就赌别人都是傻子，我永远可以比你在前面，你永远到不了我的同一个起跑线。那大家可想而知，开放最后一定会打败封闭啊。那以上就是我所总结的我们对于新的开源体系的一种基本逻辑啊。看看两位怎么看。
那个我先回应两点啊。就其实我们跟李俊跟王老师我们交流很多，但是这个事情恰恰是之前聊的比较少，就是我们私底下聊的比较少，但是这样一聊就发现观点几乎完全一致。
对的。
先说开源的定义。我跟王老师其实都参与了一个国内的开源标准的一个制定的过程，其中就有一个我们在讨论中国要对开源下一个定义，而不是直接应用这个 OSI 的那个开源定义，因为它有问题，那这个就不展开说。但其实我们当时就找出来两个要点，就是开源的两个关键点，一个叫做数字公共产品， 另外一个叫开放式协作。数字公共产品呢，也不是我们定的，数字公共产品其实是联合国的一个什么发展组织啊，然后他定的一个规则就是说，数字公共产品就是以数字形式向全世界范围内提供的公共产品，它包含源代码、文档，包括人工智能系统，包括什么什么，就是所有以数字化的形式能够被全人类获取的都叫做数字公共产品。然后再开源，所谓的开源就不是说我仅仅是拿出来你能免费用，这个还不叫开源，而是要大家能够一起来协作，来共同的开发也好，共同的改进也好，共同的来讨论，不断的帮助它往前走，这样的一种开放式的协作是开源的核心之一。那二者加起来就是我们对于开源的新的定义。所以刚才李俊说的你的那个想法，开放式开放权重，当然也在我们的新的定义里面，当然也是开源的一种，只不过开放程度有多有少而已。这是第一个，其实我觉得我们想法完全一致。另外一个呢，其实也是我之前其实在好多个地方啊，就是在做开源布道的时候一直在说这个《大教堂与集市》这本书里面不是提到一个礼物文化吗？好，然后礼物文化其实是一个人类学的概念，大概的意思就是说，如果你作为一个个人，你越是在你的部落里，在你的那种原始社会，在你的那个什么这种部落里，如果你越慷慨，你越是大方，你越是给别人送东西，甚至你去举办类似于叫夸父宴，就大家都到你这里来大吃特吃，这种夸父宴，你这在这个部落里的地位就越高。我当时就在布道的时候我就讲，其实在开源社区，当然个人就是这样的变成大牛的，就是如果你贡献了全世界都认可的最好的源代码，你就是大牛，所有人都会崇拜你，这是个人层面的。然后呢是企业层面的，比如说 Linux 的内核有一个贡献排行榜啊，去年一年各家公司哪家公司贡献的补丁最多排第一，这其实就是企业级的竞争。然后我就引申到，就是说其实在全世界范围内我们也可以看到一个贡献的排行榜。一个国家之所以对这个世界有足够的影响力，就是他为这个世界贡献了多少好东西。然后我就当时就会说美国为例嘛，美国为全世界贡献了多少好东西，他才能够获得这样的当前的世界地位。不管是他的技术、他的开源、他的文化、他的那些理论，甚至是他的一些民间习俗，他都会贡献到全世界去，然后大家都会接纳。这就是美国为对全世界造成的影响，或者说他贡献出来的礼物。那中国要怎么干？当然我们也应该贡献尽可能多的好东西，不断的在那个贡献排行榜上往上爬，然后我们才能够真正的获得一个世界的影响力。所以我觉得我跟李俊想的几乎一模一样，只不过我们从两个不同的角度最后得到了相同的结论。
对，其实数字公共产品这个提法是由来已久啊，早就有了。我觉得我们现在的思考最重要的点就是，我们应该把开源和公共产品几乎同等地位的去看待，我们不用再去纠结于所谓的是不是一定是开放源代码。实际上我们要看的是你是不是提供了有价值的开放的公共产品。如果这个产品是给程序员用的，那自然它是开放源代码。如果它是给企业用的，那它只要是一个可以自己部署的系统都可以。如果它是一个知识或者一个启发性的东西的话，那一篇论文就行了。关键是这个开放出来，别人是不是真能用起来。而我们为什么说我们要去填补这个公共产品供给上的空缺？是我们想去炫耀自己吗？还是说我们要去爬一个排行榜吗？像哪吒那样？其实不是，它有更实在的收益。我举个例子啊，比如说 AM， 如果美国说我要提供公共产品 AM， 但是这个产品呢，每在一个地方部署需要建立一个新门，需要2000亿美金的投入。而中国说不用，我们大概200亿美金就可以了，效果差不多。那么你想想看，从产品技术的角度上，哪一个更容易成为或者叫第三世界，或者叫全球南方，或者叫一带一路啊，不重要，就是这些国家和地区他们会选哪一个？ 这个东西就会决定未来的国力啊，就好像互联网，我以前讲过这个话，互联网早期有一位老前辈讲过一个叫互联网价值定律啊。这个定律它是两部分，一部分他说，互联网上能免费的东西最终都会免费，这个讲的实际上就是公共产品，就是公共基础设施，最终会廉价到每个人都能用得起，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他说，互联网上传播的东西的价值和它的使用者的平方成正比，这是早期互联网大家非常推崇的一个原理啊。那美国其实也这么崛起的。美国互联网在八九十年代真的是救了美国一命啊！当时美国的整个 GDP 的发展已经陷入一个困境了，就不知道怎么走出来了，靠军工、靠航天科技什么都不行了，就已经撑不下去了。哎，结果互联网崛起了，一下子让美国又繁荣了二三十年。它的互联网实际上就是给全球提供了一个基础设施嘛。啊，所以这个我觉得是意义重大，很可能是整个人类格局的变化就从这里开始了。
对，我也来补充一下。对，因为这一块也是一直在这一块有一些研究。对，不光是和庄老师，其实也编了那个开源的定义。对，其实昨天还和标准院的那个负责人，我们也在聊后续要不要也来做我们自己主张的一些开源人工智能相关的一些定义和术语。对，这一块呢，其实我给大家介绍一下，现在目前业界他们在开源人工智能这一块做了一些工作啊，对，其实都还是比较初期的。第一个呢，就是刚才庄老师也提到了，就是那个 OSI 曾经定义过开源的术语的这样一个组织，对，他们其实在去年也发布了 OSAID，对，实际上就是对什么叫开源人工智能这个定义，其实做了一个文档的一个正式发布，对，里面呢其实就是刚才那个李老师所提到的。他把权重、代码和数据这三个模块放到里面去，对。但是呢，它的一个比较大的局限性就是它是延续着那个开发源代码的这个思路来的，而且呢是采取的二元的评判模式。什么意思呢？就是你符合它的那个文档里面的规范，它就称之为可以称之为那个开源的人工智能；不符合，它就不属于。对，它通过这种方式来去做界定。对，那当然，它里面第一版它并没有把这个数据放到这个 B 选项里面去。对，就是你只要有开放的权重，包括一些代码，其实都符合它的这个定义了。对，那当然可想而知，就是不管它怎么去界定，因为它是二元的嘛，总会有人来去反对。对，特别是有一些，这个就是我们刚才李老师也提到了。啊，你这个数据没有开源，那不符合我们传统开源上的那个定义。对，那只有全开源的才算是，对吧？这个是比较容易想到的。对，第二个工作呢，就是那个 Linux Foundation，对，它也做了一个叫做 Model Openness Framework，对，它采取的是，哎，要相对更加好一点的，我个人觉得啊，它采取一种分级，对，就是它分了三个级别，第一级别呢叫做开放模型级。对，这个呢，就是我们现在主流的开源大模型的这种，很多的公共品都是属于这个。第二个呢，叫做开放工具集。哎，你不光要有模型的权重，还需要有一堆的这种那个训练的一些代码呀，推理的一些代码呀，你把这个也开放出来，这个它就称之为开放工具集。第三个层面呢，就是更高一点的，叫做开放科学集。这个呢，就是李老师里面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东西，就是抓住了这点，就是你的文档、你的技术报告，就是你的模型架构、你的这些东西究竟是怎么构建的？对，包括你的那个数据集的一些选取，甚至数据集和训练代码本身，对，他把它作为一个开放科学集。对，那这个是 Linux Foundation 的一个代表性的工作。对，那其他的一些。欧洲还有学术界，包括像斯坦福啊大学的基础模型研究中心，也都是采取的这种开放访问等级。对，就是从最左端就是完全封闭，往右包括托管访问、开放模型的 API、开放微调的 API、开放权重，再到开放数据和开放代码。对，它是一个谱系。对，它通过这个方式去做了一些界定。对，当然呢，这几个工作其实都还在早期，基本上都是去年的过程里面陆续发出来的一些东西，大家还在去做一些争论。 对，那我昨天和那个刁志远那边其实就是在聊，哎，我们要不要基于我们前面和庄老师做的开源的一些定义，对，在里面再去做一些细分的一些，就是类似我刚才的一些工作。对，然后呢，我的思路其实和两位的，我们虽然没有讨论过，确实非常一致，就是做这个工作其实是更多的希望去鼓励大家在不同层面把这些开放的公共品给它开放出来。哪怕是你的一些开放的 API，哪怕是你的一些开放性的服务，对，能够把这个能力开放出来，我们都是鼓励的，进而能够让大家从开发者到用户到终端的一些各个职业行业的一些人能够用起来。对，我觉得可以达到这样一个效果，而不是说你为了用一个定义排除掉什么人，或者是表彰什么人，达到这样的一个效果。对，我觉得这个可能真的是。在这一波人工智能里面，对，包括中国能够在这一块做的一些工作，甚至能够引领在世界范围内去影响的一些事情，对，这个呢，包括这个标准，哎，我们要不要去更多的去做，以及怎么去做，哎，也想听听两位的一些意见啊，
那肯定要做啊，要尽可能的去参与啊。
好
而
的
且
呀，
我建议啊，因为我做互联网产品出身的，我的习惯性思维就是从用户面来考虑问题。就是我们去争论在学术上、在道理上，它到底是怎么开放，它是一级开放、二级开放、三级开放，这个当然也可以做，没问题。这个也是需要做的一个分类法，尤其是。你刚才说的 Linux Foundation 做的那套逻辑，我还是挺赞许的。但我觉得缺了一块很重要的，就是从用户角度来做分类。什么意思呢？就是我这个开放啊，它可以这么去划分它的到底是不是足够开放。怎么划分呢？就是用户拿到你开的东西之后，他能干啥？
明白，对的，
他能自己拿来用，但不能改，这是一个等级。
对的，
他能。用，同时又能自己去复现，这是第二个等级。第三个是他自己能用、能复现，还能在你的基础之上再做改进，这是更高的等级。你会发现，这个其实跟最早 open source 的那个思路其实是类似的。当年 free software 的那个运动，它就强调的是自由使用、自由的创作、自由的二创。但是它有些附加条件，就是你要允许别人也跟你对等的去做，这就是 GPL 的核心理念嘛。所以我觉得可能未来啊，你们有机会参与到标准的制定的时候啊，要多考虑一点最终用户能干啥，因为这个才能回到我们刚才讲的，我们为什么要开放？
对。
我们开放只是为了挣个开放的名头嘛，当然这个也重要啊，但我觉得不是本质。本质就是给全体人民发枪。如果你发下去的枪，它不是真枪，人民只能看一看，那就没用。它能捡起来能用，哎，那才不一样。所以我觉得，很多比较学究气的人做的事情啊，他就会忽略目标对象，忽略用户群体的实际上的感受和使用的体验和价值。这个
确
我觉得
实。
是重要的，就用户价值，你给他带来什么价值，他能干嘛？
王老师，我也稍微发表一下想法吧。这个
嗯，
回头我们可以一起去找杨丽云老师去多聊。是这
好，
样，我先回顾到我们刚才说的 OSI 和 Linux Foundation 那两个标准的区别，或者说为什么这个 OSI 要特别坚持一个是或者非？
嗯。
因为是或者非是一个很严重的判断，就
对
是
的，
你是真开源还是假开源。
嗯，
为什么要有这样的判断呢？因为确实存在很多厂商，就是他开的很少，但是他获得了开源的所有的名声，这是不应该给的，他是不应得的，因为他开出来的东西没那么多，他不应该获得开源所给的名声。所以他这个，你仅仅是分这个第一级、第二级、第三级，可能是不够的。所以我建议啊，就是说如果我们来定标准的话，我们的那个级别当中要有某种褒贬，比如说你这个是蓝色、绿色还是黄色还是红色，就是代表着我们的一种倾向性，不能说你的一级、二级、三级啊都是开源都挺好，不是的。当然就是从某种 鼓励的程度来说，你开出来东西越多，你就应该获得越好的名声，所以要带着褒贬在里面。
我理解庄老师的意思，对，但是呢，我个人觉得还是从那个目前开放度的角度，肯定是以表扬为主嘛。不管你哪怕是全众开源了，我们也鼓励。那如果你
我举个例子说，就好比
说
Meta 的那种开源，
嗯，
它开源背后带商业限制的那种东西，我就要给它标黄牌，就是对那个东西你要当心用，所有的最终用户你要小心点，你用到什么时候就会有坑在里面。这个是要黄牌标在那儿的。
嗯，可以啊，那这个
就从
用户角度啊，嗯，
我觉得在开放的同时啊，这个不矛盾啊。我觉得刚才你们两位提到的这个观点，
嗯，
第一，对所有的开放我们都持开放态度啊，都持鼓励态度，因为它总比不开放好，
对，
是吧？但第二呢，我们也要对开放当中所保留的那些权利，比如说所谓的限制，要进行识别。因为这个就是我刚才说的，回到了用户这里了。同样是开放，对开放 A 用户可以拿它做一二三四五五件事，对开放 B 用户只能做一二三三件事，四和五被它排除掉了。所以我觉得以后咱们去定义这些东西啊，重点看用户能拿它干啥，不能拿它干啥，做这样的一个 matrix， 这样的一个对比表格会比较有价值。
对，
咱也不用去评价它好不好，开不开放，这很难讲。它某种程度上是开放了，你不能说它是不开放，是吧？但是呢，它给用户能做的事情不如真开放多，咱也把它标注出来。所以为什么我刚才说从用户视角很多事情会变得容易啊？我拿 Meta 的这个 Llama 跟 DeepSeek V3， 我都可以去部署这个权重去做事情，但是再往下，我利用这个 DeepSeek R1 自己单独部署一套赚钱可不可以？可以。我拿 Llama 做一套可不可以啊？规模超过一定水平了就不行了，因为 license 里面明确讲了不行。
对，
这就是我刚才说的，当我们把简单的开放源代码变成一个开放公共产品的概念之后，它就是一个产品了。那产品它就有非常多不同维度的差异，这些差异重点就看你用户能得到多少有用的价值，对这个价值可以进行对比。产品嘛，总有长和短的部分，对吧？
嗯，
也许某个产品它就是能力很强，但是呢一堆限制，不能商用，不能这个，不能那个，但能力确实很强。另一个呢，能力稍微差一点，但是呢什么都可以用，甚至你在它基础之上去做再次的提升优化。那你说会选哪个？根据自己的需要选呗。所以为什么我说这个可能是一个新的时代啊？就是很多思考范式跟以前不一样了。以前大家去争哪个开源的 license 才是真的开源，
嗯，
那这个当然没问题，这个仍然是有价值的。但是我们不能停在这里，要往前走了。往前走就要增加更多的维度来比较，比如说都不算真开源，但是难道我们就把它全丢掉吗？凡是不符合真开源的我们都全丢掉吗？不是，我们在这一批里面还得再分出一个一二三来啊。那怎么办呢？就是看这个开放的公共产品它能干啥不能干啥，然后你可以根据你的去选。这个其实是非常重要的认知的竞争啊，就是以前美国垄断这件事情它咋做大家都只能接受，比如说拉玛那个再怎么样大家都用，因为没别的可选。但是后面千问出来了， DeepSeek 出来了，我在一直泡的那些大模型社区里面，很多人就对 license 越来越敏感。比如千问他开的不同 size 不同大小的模型，他的 license 是不一样的。为什么大家特别喜欢千问 32B 的那个模型？它是千问最大的一个，但是好像是 MIT 的 license， 再往上就是千问自己的叫千问的 license 了，那个 license 就有点像 Llama 了。所以就是在没得挑的时候，这些东西都没办法，你只能选。这有的挑了之后，大家就会开始区分，哎，哪个哪个哪个有哪些区别。而我相信啊，就是最终给用户带来相对最好价值的那些他会成功，而不在乎说他到底是理论上够不够纯粹。好，这个话题看看两位还有什么要补充吗？
好，没有了
啊，暂时没了，我们下周来聊人工智能时代，可能还会有相关的一些东西。
对对对，
嗯，好，那 最后一个话题，我们简单的聊几句国运啊，这也是名词见尾的一个栏目啊。最近随着我们一连串的这种突破，这个国运这个词又很常见了。从去年的像黑神话，然后六代机，然后 DeepSeek， 然后哪吒等等啊，大家有经常看到几类表述啊，一个说法是，哎呀，国运来了，挡都挡不住啊，这是一种说法。还有一种说法说 DeepSeek 这是国运级的突破，所以这个词儿呢，到底它是一个什么含义啊？我们怎么去看待这样的一种表述？要不老庄先说说。
说实话，我不太愿意谈，就是说某某产品是国运，是代表了中国的国运，或者是怎么样，就认为它是一个标志性的。其实我们回过头来说两个点啊，第一个就是刚才李俊在说，哎，互联网其实是给美国带来了一波，我认为是一波国运啊，就假设是给他带来了二三十年的这样的一个上升期，这是国运。但是
不是？
前段时间就是 ChatGPT， 就是 OpenAI 的 ChatGPT 3.5 出来的时候，到后面4出来当然更明显。其实当时我心里面在嘀咕，说哎呦，美国是不是国运又起来了？然后当然没那么简单，因为接下来就发生了这个 OpenAI 的各种狗血事件、宫斗，然后这个一会儿又罢免了，一会儿又复起了，一会儿谁又离开了，什么什么乱七八糟的。到后面其实我就在某个地方在说嘛，在跟朋友在聊，就是说你们为什么还觉得现在的 OpenAI 是当年的 OpenAI 呢？他多少人都走了，你还觉得他是当初推出 ChatGPT 的 3.5 和 4.0 的那个 OpenAI 吗？早就不是了，就只剩下一个山姆奥特曼在那撑着。所以简简单单说一个事情，它很可能会是昙花一现的。所以当我们在说 DeepSeek 的时候，其实啊，我们一开始为它欢呼说啊，国运级的创新。如果 DeepSeek 这把撑不住呢，或者它后面的团队人员被人挖走了呢，或者什么什么样都有可能，这个太，说实话，实在是一个不那么靠得住的标志，除非它持续很多年，一直怎么怎么样，我们才说它能够代表着某种趋势。其实我另外想聊的是一个我比较认同的一个看待国运的方法。上次是在去年的四月份，在杭州参加2050。然后呢，有一个中国工程院的院士叫胡文瑞，他做了一个叫超级工程的研究报告。这个时候其实他展现了一个趋势图，大概的意思就是说，在中国的历史上，不同的时代都产生了很多的超级工程。比如说唐朝一共有12个超级工程，宋朝12个，明朝11个，清朝有30个。但是在新中国成立之后到现在，一共有257个。
工业化了嘛，这个确实没法比。
这才是国运。就是说你不能够只拿一件事情来说国运，但是你拿一个时期一共产生了多少伟大成就来看一个大趋势，有多少的超级工程是在这个时代诞生。也许到了三年五年之后，我们会说 DeepSeek 以及它的系列的大模型也可以称得上超级工程啊，那个时候才可以加到258。但在此之前根本谈不上什么国运级创新，还太早。
我基本上认同刚才老庄说的这个观点啊，但是我想从文字角度来解读一下。首先我不太喜欢国运这个说法，因为在中文当中，运这个东西啊，代表了一种人力无法抗拒的东西。
是
它是被动接受的。我更愿意谈的是另外两个词，一个叫国力，一个叫国势。什么意思呢？就是当你的这个国家它在顶层的设计，在关键战略的掌舵这方面持续的做出正确的决定，然后整个国家的民众有一种向上的努力的这样的争取更好的未来的这样的一种行动的时候，那么你的国力就一定会不断的上升， 而当你的国力积累到一定程度之后，你就会表现为一种大家都可以看到的势头。所以这就是国力和国势的关系，就是你首先要国力增长，然后当国力增长积累量变达成质变的时候，它就会成为一种所有人都能看到的势。那国运是什么呢？国运我觉得就是吃瓜群众，因为他不太理解这个国力是怎么上升的，他也不知道这个势是怎么来的，他就觉得这是一个运气。那我觉得国运这个说法呢，说白了是对我刚才说的持续战略掌舵成功的人，持续努力奋斗去提升自己以及周围一点一滴的人，对他们的劳动的一种蔑视。所以我不太喜欢这个词，我宁可说国势来了。DeepSeek，我会说它是一个对我们的综合国力有明显推动的一个成果，因为它不仅是一个 LM，它代表了一种范式，代表一种全新的方向，鼓励了所有的人去往这个方向努力。那它对整个国力增长当然就是非常非常的有价值，同时它是一个肉眼可见的势，所以我觉得它是能代表国力和国势的一种成果。但是你说国运吧？如果我们只是开个玩笑，说啊，这个国运来了挡不住，这个开玩笑调侃一下没有问题啊，这个很好玩，很有意思。但是细究而言的话，运这个字我真不喜欢。
嗯，我同意。
我也同意。
好，那今天时间关系啊，我们这个就到此为止啊，我们后面还有荐书，所以我们赶紧开始荐书吧。今天荐书我先来说吧。我今天荐的书跟我们前面讲的俄乌战争的那个新闻有点关系啊。这本书叫《第三帝国的兴亡：纳粹德国史》，英文是《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Third Reich: History of Nazi Germany》。这本书非常非常有名啊，它的作者叫威廉·劳伦斯·夏勒，是个美国人。这本书名气很大，但是说实话，我推荐它是犹豫了挺久的。如果不是因为最近世界上发生的这些事情，尤其是董王上任之后这些事情的话，我可能大概率不会把它放到荐书里面来，那我晚点会解释为什么。这本书篇幅很长啊，这纸质书是两大本，每一本都是厚厚的，一共有4卷。第一卷呢是从1889年希特勒诞生开始，主要覆盖了希特勒的早年生活，一直讲到纳粹成功的获得政权，然后建立了所谓的元首的独裁体制。也就是1930年的上半段。那第二卷呢，讲第三帝国的扩张和二战的发源，就讲到进攻波兰为止。那么第三卷呢，就是正式开打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二战的前半段，也就是纳粹德国横扫欧洲的这一部分，一直讲到关键的转折点，就是斯大林格勒保卫战。那第四卷就是讲二战的后半部分。啊，第三帝国的覆灭，反法西同盟的反攻和胜利。这个作者夏勒啊，他是一个美国人，这一点很重要。后面我会看到为什么。他本人是记者和作家，他写这本书是有得天独厚的优势的。第一点呢，是因为他1925年开始就一直在欧洲，他是当时芝加哥论坛报的驻欧的特派员，其中。1934到1940年，这是纳粹德国崛起的最关键的几年，他就在德国，所以他本人就是第三帝国的真正的亲历者，就在身边看着他的这样的一个人，所以他是很有资格的。另外呢，美国嘛，是欧洲盟军和战胜国的自己的一个资深的记者作家，他也占了很多便宜啊。盟军在二战获胜之后，显然是给了他很多方便的。他可以几乎不受限制地接触到大量的关键的历史资料，他在书里面引用了大量的盟军缴获的一些纳粹的文件，包括比如说那个著名的宣传部长啊，约瑟夫·戈培尔的日记啊，那个里面有大量的料啊。戈培尔这个人很有意思，他日记写的是巨细靡遗，就是所有的东西都写得很详细。每天发生了什么事啊？元首的心情如何啊？然后他的感觉如何？甚至有一段时间，他其实跟希特勒不是很观点一致的时候，也有很多心理活动，想了非常多有价值的东西。但当然，他也有很多东西是假的。他写日记的时候就故意写了一些不太真实的东西，这个另说了。反正就是他有很多第一手的资料，还有比如说 当时的纳粹的陆军参谋长弗朗茨哈尔德的日记，还有当时意大利的外交部长叫加莱阿佐齐亚诺，这位老兄是墨索里尼的女婿啊，所以他对当时意大利是非常了解的。这些人的日记真本他都看过，还有英国的外交部的报告，还有很重要就当时纽伦堡审判的大量的书面证据和证词啊，在他这个书里面都有很多引用，所以。这些第一手资料，我觉得是这本书最有价值的部分啊！你可以通过这个去了解到很多真相，但当然这个真相你要分析啊，它不是纸面上说什么你就信什么啊，这里面也有续轨的。但是呢，比较遗憾的是，这位作者在这些第一手资料以外写的很多东西就比较一言难尽了啊，包括一些当时的传闻啊，还有。他自己对一些关键人物和关键事件所做的推测评价，这些呢，我觉得暴露了他在一些历史观和方法论上的问题。就整个书里面对人物和事件的分析过于简单化、过于脸谱化的问题就很严重。比如我举个例子啊，他在整本书里面经常把纳粹的核心的人，比如希特勒还有他的主要助手们，描绘总是。一种类型，比如说啊，愚蠢的、神经质的、疯狂的、啊，妄想的、很粗鲁的等等等，都是这么一种描写的风格。但这个就显然有问题，因为他就没法回答一个关键的疑惑：为什么这群疯子和傻子，他能够十几年的时间里面得到德国人民的支持，而且他们能够把整个欧洲怎么说，就是玩弄于股掌之上啊，无论外交还是军事上。这就不科学吧？就当然，我们不是说为纳粹的这些恶魔去做辩解，而是说，如果你不能客观地分析这些人的性格和认知，你就没法知道他们究竟是怎么产生的，他们又是如何获得成功的。那你当然你就没办法去找到一种防止未来再来一次的真正的经验教训，因为你把他们能力矮化了。那你再次出现这种情况的时候，你怎么知道如何去防止呢？其实仔细分析的话，我后面会讲啊，它跟现实是有对照的，就是这些东西现在正在现实当中又在发端了。而因为美国人对这些事情总结的不够深刻，很可能他们会再吃一次亏。另一个问题就是，他很多分析啊，就比较浅层，不够深入。比如说在第一卷，他重点讲早期的希特勒啊，尤其是他关键理念形成的那个阶段。他有一些观察还是挺到位的啊。他比如他发现了一个现象，就他说希特勒后来做的一切的事情，他很早写的那个《我的奋斗》那个书里面全都详细阐述过了。比如他为什么要清洗犹太人，为什么必须向东去打，为什么不惜跟苏联开战，其实那本书里全讲了。但是在他上台的前一段时间，人们都没有这么去预期他，觉得他不是那样的。为什么呢？如果大家认真看过那本书的话，就会知道他后来做的所有的事情都是一脉相承的，那就压根儿不该让他上台。那为什么那么多人视而不见呢？这是他当时发现的一个问题。但是很遗憾的是，到此为止了，他没往下分析了。实际上，这本书在希特勒成为第三帝国的总理之后，他印了好多，德国人几乎人手一本，而且欧洲都很畅销，大家都在通过这本书想研究这个德国新上来的总理到底是个什么人，就像。2016年，大家都在研究川普是什么人，非常类似。但是你看完这本书之后，你为什么不防着他呢？其实这个里面你细究下去，必然隐藏了事实的另一面，是这本书里没讲的，就是纳粹的那些主义和行为，在一定程度上是受到一些人欢迎的。这些人可能是为了自己的私利，可能是出于对战争的恐惧，或者可能是对正在崛起的苏联的恐惧。啊，或者单纯就是某种短视，他就纵容了纳粹。这里面甚至包括当时的美国政府。美国政府在纳粹上台的前10年，对德国都提供了大量的资金、投资，还有物资上的帮助。就是整个纳粹的军事准备是没有美国他做不到的。但是这些作者就完全没提啊，他很激烈的批评了，比如说。 英国的首相张伯伦啊，把当时跟德国缔约的这个苏联的领导人斯大林描写成一个独裁者和阴谋家啊，但是呢，一个字也没谈当时美国做了啥。所以我说，所有的这些呢，就明显的削弱了这部作品的历史地位。所以呢，简单的说，从一般的角度啊，这本书其实就不太符合我的推荐门槛。那为什么我今天还要推荐它？答案就是。最近这几个月，我有一种很强的既视感啊，觉得历史在重演。下面我来说说到底有哪几个方面给我很强的感觉。首先，当初的希特勒，他分析了整个欧洲和世界的格局啊，他就认为德意志要想成为主宰世界的强国啊，必须向东获取所谓他称之为叫生存空间啊。一旦他向东打下足够的生存空间之后，充分积累之后，他就可以在西欧跟英美决战。或者呢，就伺机从白令海峡侵入北美，在北美和美国决战。他认为德国要崛起成为世界主宰的力量，必须要打败英美这样的一个旧帝国。决战的战场只能在北美或者西欧，而靠德国在中欧那点地方不够，所以他要向东打。这个很多人认为希特勒当年失败的根源就是他撕毁苏德互不侵犯条约去打了苏联。如果他不打苏联，他实际上当时已经征服了整个欧洲啊，所以这是他的基本逻辑判断。但是我们现在看啊，川普正在干嘛？现在川普认为他要跟东大决战，他必须要拿下整个北美，再顺便把旁边的格陵兰也拿下，这样他在所控制的地盘、贸易各方面会占据更强有力的地位啊，他可以在这个基础之上来跟东大进行决战。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战略分析，对不对？咱先不说啊，但至少美国在战后第一次有了强硬的领土扩张的需求，这个跟当年希特勒的动机是非常类似的。第二个就更加明显的既视感了，就希特勒在二战爆发之前啊，他其实已经干了很多坏事了，但是都没有把这个仗打起来，就是很成功的用非战争手段就。赚了很多便宜，用一些威逼利诱啊、阴谋搞破坏啊之类的手段，兼并了奥地利啊，兼并了捷克斯洛伐克。这个过程里面非常多的场景，跟现在美国威胁巴拿马、吓唬丹麦、吓唬加拿大、吓唬整个欧洲啊，然后说他要控制巴勒斯坦加沙等等，非常的神似。这里面你去看那本书里的描写，以及现在的新闻的描写，里面全都是那些小国的辛酸。然后英国和法国的窝囊，就你能看到很多很多，就几乎就是一样的文字。那当然，可能主要区别是当时的德国并没有现在的美帝那么强大，所以显得当时的英法就更加不堪一些。那现在问题就来了，当时没那么强的第三帝国都差点就干成了，现在更强的美帝国，如果他真想走这条路的话，谁能挡住他？怎么才能挡住他？所以这个是很有意思的一个问题啊。还有一个点，这个希特勒当年在进攻波兰之前啊，他经过了一系列的外交试探，最终他做了一个很重要的判断，他说进攻波兰之后英法必然参战，跟他之前拿下奥地利拿下捷克斯洛伐克不一样啊，不会再有一个慕尼黑协定了，如果打波兰一定开战。所以他当时啊就做了一个很重要的战略决策，甚至不惜把他之前定下来的开打的时间都暂时冻结了。他说我们先要跟苏联去搞一个和平条约，先把苏联稳住，这样我们才能够跟英法开打，如果我们两边开打我们就完蛋了啊。所以他当时花了非常大的精力，甚至牺牲了很多东西来换取跟苏联的一个合约。这些牺牲的东西包括他当时同意苏联占领现在的波罗的海三小国，同意在未来跟苏联去瓜分在波兰的利益等等，在整个东欧他几乎就放弃了很多东西，就是让苏联占便宜，但是他要稳住他。这个我们今天刚刚谈了，就是 Trump 为了跟东大决战，现在正在准备牺牲乌克兰来换取跟俄罗斯的合作啊，这次又是俄国，
就是波兰，就是当年的波兰。
对呀，现在的乌克兰就是当年的波兰，非常非常像这个。还有一个就是国内的， 啊，纳粹当年能在德国上台啊，他是完全遵循当时德国的魏玛共和国的宪法框架，靠那个框架选举上台，然后呢，在几年的时间里面，仍然在那个框架之下，用完全合法的手段把魏玛的宪法体系完全破坏掉了，变成了一个元首的独裁体系。那现在美帝国的宪政制度甚至比魏玛宪法更古老，虽然它在过去200年里面有不少演进啊，但仍然非常依赖于一些所谓的政治默契。这些默契一旦打破之后，它其实没有什么办法去制约的。而现在我们可以看到啊，Trump 跟马斯克他们正在做的事情，跟当年的历史有异曲同工之处。就是在挑战非常多的制衡因素。昨天马斯克甚至发了一个推啊，他说如果在美国随便哪个州的法官都可以通过一条法令来限制总统在全国范围内的政策的话，那我们就不是一个民主国家。这是马斯克直接在 X 上发的。这个真的是公然挑战美帝国的宪法啊。就美国原来的三权分立，尤其是给法官赋予的权力是比较大的。这个权力说白了就是为了制约总统的，而现在他在质疑这个制约是不对的。当然，我认为现在的美国不太能走到当年希特勒的那个程度啊，不至于走到那一步。但说实话，到底能走到哪一步，我觉得是相当不确定的。这也是接下来我们要去观察的一个事情啊。所以说白了，这本书啊。我实际上是在重温那一段历史，这本书我以前就看过啊，最近又翻出来重新看。说白了是看历史，然后平移到今天的美国，然后开脑洞啊，做一系列的假设啊，如果这样，如果那样，然后推演一下可能会怎么走向啊。当然这事儿也没什么实际意义啊，就算一种头脑体操吧。啊，所以我今天推荐的意思呢，就是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不妨也一试。去思考一下，它搁在今天会怎么样？当然有一些，我相信很多年轻人对二战的那段历史不一定了解很细，那么这本书也值得一读啊。但是就是读的时候呢，注意我前面说的，你要区分一下哪些是真实的历史记录，哪些可能是这位作者不太靠谱的推论和分析。美国人的局限性很强的，他不仅有一些意识形态上的局限性，另一方面。说实话，他们对整个欧洲啊缺乏深刻的理解，而且在二战后的那段时间，美国人对欧洲，当然到现在也一样啊，有着深深的蔑视。这个作者在书里边描绘的整个欧洲，基本上是三类人：一类是恶魔、疯子啊，像纳粹那帮人；一类是窝囊废啊，就是那些被欺负的小国；第三类是。愚蠢邪恶的政客，比如张国伦这种，所以他描写的欧洲就没有正常的人，这个是比较糟糕的啊，但是无所谓啊，大家可以重点去看里面的一些真实的历史记录啊就行了啊，这是我今天推荐的书啊。好，那第二个请王老师来吧。
好的，那接下来我来介绍一下我今天推荐的书啊。对，我今天推荐的书呢，其实和我们今天的话题还是非常应景的。对，书名叫做《开源新法》。对，这个呢，其实也是在选题会的时候，哎，我想了一下，对，我觉得我们最近这几期应该和那个开源聊的话题还挺多的。第二个呢，其实也是考虑到像 DeepSeek 出来以后，其实也是把开源这个词向更多的人做了一个普及。对，那我想借于我们听众，对，然后呢，我想把这本书推荐给大家，让大家在开源的一些知识体系这一块，其实也能够有一这个大致的了解。对，这本书呢，其实是国内华为这家公司，对，他们的开源团队来撰写的一本书。对，那今天推荐到这里，其实也是。我觉得这本书它实际上是有非常落地和接地气的一个方面，对，因为里面有非常多的一些华为的一些例子，对，那当然这个里面呢其实有一些缺陷，对，我最后会给大家提一提。对，那好的地方是呢，就是我这边呢，因为本身也在学校做一些开源的一些研究和开源的一些课程，对，其实也看到挺多的一些国内外相关的一些开源的一些读本。对，这本书呢，实际上是今年上个月才刚刚出版的。对，一是呢，里面内容还挺新的。 第二个呢，其实也是总结了华为这么多年，特别是从那个贸易战以后，整个开源战略，特别是它开出来的一些重量级的一些开源项目的一些发展的一些历程。这里面的一个好的地方是对它的对开源的一些整体性的一些总结和开源的一些实践，我个人觉得还是挺好的。对，特别是前面我们李老师、庄老师其实也提到的，对，就是开源的这种思维，对，他的这种思考方式，我觉得在这个书里面呢，还是有挺多的一些体现的。对，不仅仅在这种开源软件这个层面，也不局限或者是纠结于像一些书籍里面对开源的一些许可证讲得非常细这些方面，更多的是讲一些开放式协作。对，特别是从企业端如何去看待开源这件事情。对，那这个书里面呢，其实有几个大的部分呀，这个呢我稍微介绍一下。对，第一个呢大的部分呢，其实就是第一篇包含了前三章，对，主要就是讲开源的一些历史，这是第一章。对，简史里面就提到了今天我们李老师在节目中提到的，就是最早的那一批自由软件，特别是像 Richard Stallman。他们怎么样把 free software 还有 open source 这个词给它创造出来的这样一个过程？对，而且呢比较浅显易懂，对，而且呢也没有纠结一些细节，我觉得这个还是挺能够让大家去入门的。包括我们的 Unix 啊，还有 Linux 的一些故事，对，开源的一些底层逻辑。第二章呢其实就讲了那个开源与现代化，对，这个里面呢讲的比较多的就是特别是互联网和云计算以后。开源和企业的关系，对，我觉得这个呢也是一个非常好的点，对，就是因为华为写的嘛，它比较去站企业这个视角，对，比较重视开源能够对企业带来的价值，对，这种目的性，我觉得这本书里面还是体现得非常强的，对，这个呢就是会扫清大家的一些疑虑，哎，为什么要去做开源呀？为什么有很多的人去做一些代码上的一些奉献呀？对，那这本书里面，因为它从企业上、从商业上的一些视角来看，它里面也介绍了一些典型的一些开源的一些商业模式。对，我觉得这个呢，大家就比较容易明白开源的一些目的性。当然，它里面也有些缺失，就是缺失了从那个个人兴趣端以及从社区端去看开源这些事情。但是呢，我觉得没问题。这个呢，随着大家有其他的资料以后。哎，那你有了企业开源这个视角，你比较容易去参照以及去区分它们之间的不同。对，第三个呢，其实就是开源企业的一些概览。对，这个里面其实就讲了华为的整个开源的一些历程。对，这个里面呢，其实我觉得比较受用的就是很多的一些我们从国外翻译的一些书呀，或者是一些学院派写的书呀，比较不同的就是它里面有实实在在的一些。我们亲身能够比较容易接触到一些开源项目，比如说像 Open Harmony 啊这些东西，让大家比较容易有一些代入感。对，那如果是一些非开发者没有用过的一些开源项目，那很多读者我相信对开源的一些东西还是有一定的距离的。对，那这个里面举的一些例子，我觉得比较容易拉近大家的一个距离。对，那 DeepSeek 其实也是另外一个，对吧？这个呢，虽然书里面没有。包括我们今天所讨论的话题，就是人工智能开源这个东西，对。但是呢，我觉得同样也是一个很好的参照，在软件这个大的那个视角下面。第二篇呢，是我觉得这本书里面比较精彩的，对，就是他写了使用开源、贡献开源、主动开源这三个层次的一个结构。对，这个结构呢，实际上是做了一定的凝练和整理。对，并不是说华为，只是华为这么干。对，其实很多的一些企业，很多的一些其他地区的国家，甚至是一些基金会里面一些最佳实践，都是按照这个框架去来的。对，而且呢，也是比较容易懂，对吧？你像使用开源嘛，就是建立一些合规体系啊，就是当然同样也是从企业的这个视角来。贡献开源，哎，也是去更好的企业怎么样去贡献，在做贡献的时候有些什么样的一些注意的一些事项。要做什么样的一些动作和事情？对，花了比较大的篇幅，其实就是在讲主动开源。这个呢，其实就和目前华为这家公司对开源的定位是非常相关的。主动开源实际上是现在华为在大力干的这件事情。对，怎么样去设计企业的开源策略， 怎么样去做企业的这种开源社区的运营和治理的工作，怎么样去做度量。对，这个呢，其实是和我自己一些相关的工作其实是可以联系起来的。对，所以说呢，像我今天也会继续开源的一些课程。对，那这个框架和里面的一些内容，其实是能够非常多的一些参考的。第三篇呢，其实就讲了那个开源实践，就是以华为的各个重量级的开源项目为例，讲他们是怎么样去做开源的整个发展和它的路径的。对，这里面就有我们比较熟悉的，像 OpenHarmony 啊，像那个 MindSpark 呀，以及华为的其他的一些明星项目。对，那这个里面自然也就引出来，就是华为的很多项目其实就是遍布在国内和国外不同的一些基金会里面。对，那最早期的时候，华为的项目很多是在像 Linux Foundation 呀，也有一些在阿帕奇的项目。对，那最近这几年，其实重量级的项目其实都在那个开发原子基金会的下面。对，那这里面其实也梳理了一些。最后一篇呢，其实就是讲了一些开源的心法。这个里面呢，其实就有我们平时节目当中聊的比较多的一些话题了。对，包括一些更宽泛的这种开放的这种思维，包括一些开源的一些人才的一些培养，包括开源和企业的一些社会责任。对，最后呢，其实就做了一些展望，包括人类文明呀，还有开源文化呀。对，这个呢，其实就是我们今天也有这样一个话题的一些思考。对，特别是人工智能来了以后，开源这件事情从软件扩大到数字公共品这个层面以后，包括我们自己还有我们的国家，可以在里面去做一些什么样一些事情，可以去做一些什么样的一些主张。对，那最后呢，我来说一下，就是我为什么要来推荐这本书，对吧？那一方面呢，就是我刚才所提到的，就是我们和这个节目其实是可以有一个很好的一个配合。对，那第二个节目呢，其实就是，第二个目标其实也是希望对于我们这个节目的后续的内容能够有一些启发和思考。对，比如说我今天在那个和两位老师做了人工智能的一些开源的这些那个话题探讨以后，结合这本书里面，其实就可以有更多的一些思考，就是中国接下来可以在整个开源体系建设当中起到什么样的一些作用？对，也许我们也能够把我们在整个开源体系的建设，像当年的那个 Richard Stallman 那一帮早期的那些原教旨主义者一样去做，对全人类去做一些贡献。对，那既然要去做，那我们也需要去了解当年他们出于什么样的目的，出于一些什么样的一些目标，后续通过什么样的一些路径走到今天这里来的，以及我们手里和周围有些什么样的一些工具和一些武器，对吧？我觉得这本书里面其实还是有非常多的一些点点滴滴可以帮助大家去做一些参考。对，当然呢，最后再来说一下这本书的一些局限。对，局限呢，我觉得也是有一个非常典型的，对，就是主要是站在华为的视角上去看开源嘛。而且呢，里面的一些很多的一些方法策略，对，那肯定是不太适合于其他的一些公司的。但是呢，是一个不错的一些参考。对，因为呢，我们在以前的节目里面其实也提到，就是华为的开源呢，有它非常重要的一些特点，甚至也反映了像我们国家在开源这一块的一些认识。对，但是呢，我想对于开源这个词本身，它在全世界范围之内的，还是有非常多的一些普世的一些价值和它的一些意义。对，是一个挺不错的参考。而且呢，现在在中国这一块，其实开源本身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事情。对，包括我们国家也把开源做成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战略。对，那为我们后续的发展其实也提供了一些新的一些思路。对，那我想这本书呢，其实在这一块，包括我们后续聊的一些节目里面，我想也能够起到更多的一些关联作用吧。好，那我今天的这个分享就介绍到这里。
好，老庄。
其实我今天推荐的这本书的来历比较神奇啊，因为我们家先说有个大的电视嘛，上次你们来不是也看到，然后那个电视的话呢，也接通了网络电视，然后呢，前段时间那个哪吒不是非常热门嘛，然后呢，他就专门推出了一个专栏，就是中国电影票房榜。 然后排第一的是哪吒二，我看不了，因为还没推出。排名第二的就是长津湖，然后我就去看了一遍长津湖。看完以后觉得是真好，就还是长津湖的第一部啊，第二部我还没看。然后呢，我就又在想，就是说这个是从中国的视角在描述的是朝鲜的这个抗美援朝的战争嘛。那么我就在想，那美国人怎么想的？就去找书，然后就找到了一本书，名字叫《最寒冷的冬天》。这本书也比较出名啊，就是很多人都会去推荐的。他的话呢，是这个美国的作家叫大卫·哈布斯塔姆写的一本书，副标题就叫《美国人眼中的朝鲜战争》。然后呢，有很多很多的人郑重推荐了，其中我比较看重的一个是沈自华推荐了。另外一个是梁文道推荐了，但还有其他一些人推荐，我就懒得说了。反正都在说这本书怎么怎么好，然后就开始看嘛。这本书首先的话呢，它的第一个优点就是读起来非常的顺畅，就是很好读啊。当然我后来看了豆瓣，就是说有些人在批评说这个作者这个翻译者啊，可能是对军事方面不太熟， 0.5 英寸的口径他直接翻成了 0.5 毫米，估计是这个都不懂。反正这是一些优点缺点，但这个不重要。就关键是谈一些我看这本书的感想。第一个感想就是，其实一直有争论嘛，就是这个朝鲜战场，这个中国和美国到底谁赢了？很多人都会说这是一个平局，但是其实我们看两边的电影就很有意思，就看电影和电视或者说是书籍，看他的描述的手法。在《长津湖》这部电影里面，其实当然会讲我们的志愿军多么英勇，但是他同时会讲美国人多强大。美国人装备多先进，美国人的飞机一直是在天上侦察、投炸弹，然后扫射，然后我们根本没办法，我们只能躲。然后讲美国人之狡猾，然后他们会定期的去找，然后就类似于这样的，讲美国人的装备多好，讲美国人的这个棉服，就像我们志愿军送棉服都送不到，所以就非常冷嘛，在那个零下四十几度的这个天气里面，还在那里长津湖那边行军，但讲美国人都穿得很好啊。然后什么，还有个场景很有意思，讲他们那个快到圣诞节了嘛，在这个他们营地里还在放圣诞乐，圣诞的那种什么 Jingle Bell， 然后还吃好吃的东西什么的。就是这就突出了说美国人很强大，他们的装备很先进，他们的物资很充沛，但最后我们还是赢了。这是我们这方的叙述的角度，但是最寒冷的冬天的叙述呢就非常有意思。他也不讲中国人多强大，他不讲这些话，他只讲什么呢？讲自己这边有多愚蠢。将士有多愚蠢，麦克阿瑟有多愚蠢，决策层有多愚蠢，然后下面的这个侦察有多愚蠢，然后甚至还不光是愚蠢，甚至还明明已经侦察到了一些消息，获得了一些情报，又被上面忽略了，甚至刻意隐瞒了，然后整个决策过程混乱不堪等等等等。那我们一听，我一想我就明白了，就是说如果我们在强调对方有多强大，那最后肯定是我们赢了。那如果强调的是自己这方里面有蠢货有垃圾，有叛徒，有逃兵，有什么什么，那最后肯定是自己输了呀，否则为什么要去描写这种东西呢？所以这个虽然他肯定不会这么直接的说啊，不会承认说最后是中国赢了美国输了，但是呢他通过这样的一系列的渲染，最后我相信结果是这样的，他才能解释。其实跟前面李俊在说到这个第三帝国兴亡那本书里面，其实也会有这样的一种，就我认为他们对于这个朝鲜战争的反思依然不彻底，就在这儿。他们所描述的现象和他们所着重的点，就让他们没办法深入的反思这些事情。再举第二个感想，就是麦克阿瑟这个人到底有多厉害，或者到底有多愚蠢。这本书里面其实不遗余力的几乎时时处处都在嘲讽麦克阿瑟，但是我读到了这么一段，讲麦克阿瑟其实在少年的时候就是天才，他在西点军校的时候就已经是在西点军校历史上的最高分获得者，四年的平均成绩是 98.14。 然后 在此后的仕途中，他都是获得晋升的最年轻的军官。在一战的时候去法国，他是美国有史以来最年轻的师长，他是西点军校最年轻的校长，是最年轻的陆军参谋长，最年轻的少将，以及最年轻的上将。其实他还有一点没提，这本书里没提的是，他是美国唯一的五星上将。就我就不相信了，难道一个人从一个学生从西点军校毕业一路往上升，每次都是以最优异或者是最耀眼的这种成绩往上升，然后他是一个蠢货，或者说他是一个这个刚愎自用的人就能够升上去吗？我不相信。但是这本书他就会这样来写，这个是一个很有意思的点，就是说他为了说这个韩战失败，他要把韩战失败的这个原因全归功于自己人的愚蠢的时候，麦克阿瑟就必须是一个刚愎自用的蠢货，哪怕他过去有多么多的丰功伟绩。这是第二个感想。第三个感想也很有意思，就是美国人到底想不想过鸭绿江？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判断，就是在中国这边，我们志愿军之所以要跨过鸭绿江要保家卫国，是因为我们知道美国人必然想打过来，必然想，以甚至他已经在轰炸我们这边的村庄。但是在美国人写的这本书里面，他描述了很多很多的细节啊，这个叫什么总统也不想打，什么什么参谋长也不想打，好像就只有麦克阿瑟想打。但是我们要怎么理解这件事情呢？我们不能够说啊，这个美国人有很多好的，就有一个蠢的，所以我们不应该记恨美国人，我们只应该去记住是麦克阿瑟想挑起战争。中国人不可能这样想问题，中国人要看的是最后你有没有要打过来的意思。甚至我们在看，就是说这本书里面其实描述了很多的决策过程啊，什么什么在美国总统召集的会议上他们在吵架，在参谋长联席会议上在吵架，在什么陆军在什么地方他们在吵架在争论，但是这不重要，你们争论来争论去，最后你们的决定是什么，你们最后干了啥，这才是中国人最担心，所以才要出来保家卫国的原因。但是这本书其实他一直在淡化这件事情，所以我们看这本书，就我为什么觉得这本书很有意思，不是说啊这本书描述了历史的真相或者说怎么样，我们要看的是他们如何去描述过去的那场战争。其实很有意思，这本书其实他自己也在讲一个事情，就是在美国历史上发生过那么多场战争，回过头来在市面上看到的书籍描述二战的书有浩如烟海，然后描述越战的书也很多很多，但是描述韩战的书少得可怜。为啥少得可怜？事实上，美国人依然不愿意真正的去回顾这段历史，更不要说深刻总结，更不要说去深刻反省，没有，他们就想把这件事情忘了。所以才会永远都会去记自己的丰功伟绩嘛，记自己的艰苦卓绝嘛，记自己怎么样打赢日本，怎么样打赢德国嘛。但是在中国这件事情上，在韩战这件事情上，他们就哎呀，少说少提啊，大家其实兴趣都不大啊，麦克阿瑟是个蠢货，这事情就过去了。我是这么来看这本书啊，但是我觉得这本书本身很有意思，你如果有对照的看的话，可以琢磨出很多味道来。所以还是可以推荐大家没事可以翻一翻，反正挺有意思的，大概是这样。
这个很有趣啊，就美国总结越战，其实他们还是挺多的，反思挺多的。我觉得能不能这么理解啊，就是越战他们实际上找到了一个非常合理的解释，能够让自己信服。就是他们很明确的讲，越战是一个错误的战争，由于美国总统和各方面的问题啊，错误的介入了越战。他们已经基本上得到这样一个结论了，但是对朝鲜战争呢，他们好像最后没有找到一个能说服自己为什么自己在这个打成这样子的一个结论。 好像只能这么解释了，就他们对这个事情确实，因为他们回避了一些东西，啊，敌人必不可能是强大的，啊，我们必不可能是没来由的就做这样错误的判断和最后，啊，也没打赢，在这些前提下，他就没法找到一个正确的解释了，所以干脆就不谈了。
对，然后
包
呢，
括
翻
电
出
影
来
也
很多
是，
细节，然后拿这些细节来填充整本书。
对。好的，那今天我们的内容和荐书就是这些啊，大家记得一定要去看一下我们的报名的那个问卷啊，如果有兴趣参加我们3月初的线上线下活动的话，一定要去填一下啊。
嗯，
好，
欢迎
那
参
今
加。
天我们就到这里。
OK，
啊，谢谢
拜
大家。
拜。
好，拜拜。
嗯，拜拜。